是，那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保守我们经过一个月的时间，今天早上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在这边从创世纪可以一起讨论，一起学习。谢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去基隆，因为那个北二高走山当中，一个是我们七星中会的前议长的先生，他就这样走了。有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生命是很脆弱，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刚好我们创世纪是讲到那个，就是亚伯拉罕帮他的老婆做追思礼拜告别式哈。现在在基隆，就是那个赖德清牧师就在帮他的先生叶茂祖。叶茂祖先生呢做告别式，如果我们记得就替他祷告，替他的两个女儿祷告，一个才高中一个大学，是大的啦，不过我想爸爸这样突然走也是一个很大的痛，很痛。好，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好，一起来。
我是客旅在世界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夜，静默在挽留，我要往前走，走到那乐地，我随用长流。我是客旅在世界居者，我能停留，我能停留只一夜。我是客旅在世界居者，我能停留，我能停留只一夜。美丽天香，我如今前往，救赎主，我路之光。那里无叹息，也没有忧伤，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失望。我是客旅，在世界居住，我能停留，我能停留只一夜。我是客旅在世界居住，我能停留，我能停留只一夜。
来，英文来看看。
I'm a pilgrim and I'm a stranger, I can tarry but the night, do not detain meFor I am going where the fountains are ever flowing. I'm a pilgrim and I'm a stranger. I can tarry by the night. I'm a pilgrim and I'm a stranger. I can tarry but a night. Yeah, the glory is ever shining. Oh, my longing heart is sad. Here is a country so dark and dreary. I long have wandered for long and weary.I'm a pilgrim and I'm a stranger. I can tarry by the night. I'm a pilgrim and I'm a stranger. I can tarry. I can tarry but an hour.
啊，这首歌我喜欢是那个字，那个 pilgrim。记得上一次我讲过，我们有很多英文，就是说暂时过一个地方，有很多种心态，有很多种想法。我想每个人都同意，我们来世界上是暂时的。问题是，你抱什么态度来走这一趟？昨天晚上我跟何牧师带一个巴拿巴小组，我们在谈一件事情，就是时间。我们教的巴拿巴小组是由牧师带小组长，然后这一个月开始就是各个牧师自己按照自己的小组长目前的需要来准备教案，所以我就请何牧师说：“你们看看，我们有五个小组长说，他们最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啊，答案是一个，就是没时间，没有时间，时间不够用。好，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想，时间怎么会没有呢？大家一天都24小时啊，阿伯卡对啊，时间是最公平的，很多东西每一个人所拥有不公平。你出生的时候，你爸爸比较有钱，比较没钱哈、哦。你出生在非洲，或是在美国，或是在台湾，这个是不公平的。啊，生在那边就是你的大环境，你所能够拥有的物质是不公平的。可是有一个东西很公平，就是时间。不管你多伟大，不管你多渺小，都一样。所以问题不是没有时间，问题是我们认为我们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所以不够用。不是没有时间，不够用。那么以前的方法就是，既然不够，那么就把速度弄快一点，用较紧的啊，就是单位时间能够做的事情提高。那这个我们叫效率问题，这个是以前的管理学就强调，一个工厂要赢另外一个工厂，人家一天做200个，你做220个，你就赢了，就是这样子。一样的功能，一样的机器，就是比人家多一点，多一点。啊，这个是他们叫做上一代的经营管理的那个强调，是把你的员工、把你的机器、把你的设备哈、哦，弄到能够比人家多，所以多一点就是单位时间里面的产量提高，这样你就赢了。可是后来就发现说，有一个问题，就是机器应该你可以转高一点的哈，可是人呢，到一个程度以后，那个问题就不一样了哈。简单讲就是说，是不是单位时间生产越多越好？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以前是认为说，当然要多啊，多才会赢嘛。有没有一个上限？过了那个以后，变成不好的。啊，老板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吗？假设机器我们可以无限量扩充，速度可以无限量加大，可是人呢？Stephen Covey， 我跟你们介绍过 ，Stephen Covey 是那个管理学的一个学者哈。他那个写那一本书叫《First Thing First》，首要的事情要摆在首位。他就提到说，我们的管理不应该只有看单位时间的产量或是速度，而是我们要先看说我们这个工厂的目标在哪里。他说那个比单位时间产量还要重要，所以他用两个象征哦，一个是码表，一个是指南针。他说如果你没有指南针，你只有码表，你就看说哎，越快越快越快，但是结果呢，你上错匝道。你要去基隆参加那个叶茂祖的告别礼拜，啊，你说赶快赶快赶快，然后到了那个建国北路要上高速公路的时候，你是往南下的匝道跑上去了，结果你越快呢越跑不到，因为你是往台中跑，你不是往基隆跑。他说你要上高速公路以前，你要先确定你走那个方向是对的，所以他提到速度不能决定。不能绝对的决定胜负，方向是比速度还要重要。所谓方向就是目标啦。你的目标是什么？Pilgrim
这个字就是他有一个目标，我们叫朝圣者，他有一个圣，他生命有一个目标。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说，我来这世上这一遭，或长或短一定要走，那我的目标在哪里？那昨天我晚上我们在谈的时候，就谈到说，我们大部分的人在无用哦，都是在东西，possession 拥有东西，而不是拥有关系啊，就是东西跟关系常常是两大冲突啊，就是在经营管理，就是你是走 X 理论还是 Y 理论，就会影响你怎么看，就是说你整个公司的员工之间的关系，跟你公司能够制造出来的东西，当这两个冲突的时候，你会牺牲哪一个？你会牺牲关系，还是牺牲东西？啊，那个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想，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是不是也是为了一些物质，或是说钱怎么花、钱怎么赚的问题，结果我们怕拍干净了，夫妻的关系、父母孩子的关系就受伤了，啊，值得吗？啊。我们这一次会慢一个礼拜上课，是因为我上个礼拜去东京哈，他们要我讲的题目就是最大的诫命，那个爱。那我就想，嘿，律法师问耶稣说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因为律法的诫命有很多条嘛。那耶稣说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那马上说，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还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后来想一想，哎，那表示耶稣认为最重要的是关系，不是东西。因为爱上帝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爱邻舍如同自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好像最大的诫命讲的是关系的问题，而不是东西。东西你赚得再多，到时候用不完的还是留给别人用了。并不是说东西不重要，而是说当东西跟关系产生紧张关系的时候，你会你的取舍。好，那今天呢，我就想在开始上课前，想介绍给大家一个那个啊，认为那个爱的关系比你拥有东西更重要的人，那个人呢啊，被那个《美国时代》杂志选为世界100个影响力啊，那个是台东的卖菜哈。台东的蔡焕，他不是陈树，也不是陈菊，他叫陈树菊。我给你们看一个短片，然后介绍一下我知道的他哈。这次我东京回来就发现这个新闻了哈，这个消息，对，后来看好像跟我同年，61岁，所以我港年啦，港年哈，啊，我觉得我小时候已经讲起惨，他比我更惨，因为以国民党好两年的时，因老母怀孕难产。他爸爸送他到医院，医院说保证金，哎，你在家里买菜，那我保证金啦。所以他爸爸就把妈妈放在医院，赶快跑去菜市场去跟人家借钱啦。那从早上一直借到下午，把保证金借足了，跑到医院，他妈妈死了。啊，这我们有时候会很难过哈，就是很多医院就是因为你没有交保证金，我开了以后，到时候我没钱啊都亏掉哈。所以很多医院都要求先交保证金。哎，就要不全民健保嘛，好、哦，我们国民党两年也是啊，古早时代哈、哦，50几年前的事，他妈妈还有他妹妹就走了，肚子里面还有一个孩子， 都没去了啊。这个小女孩就不能再升学，因为妈妈死去，妈妈是在买菜，所以她就到菜市场开始去买菜。国小六年级就开始去卖菜。好了，然后再卖了几年呢，她的弟弟，她的三弟生病，台东的病医说我们家没法度，要上台台病医。问题又来了，保证金啊，他在买菜他也没法度。结果呢，是他的国小的老师叫黄顺忠，这个老师知道这个家庭，他就在学校发起募捐，有募到钱，所以把弟弟从台东送到台大医院住院。我不知道什么病，肝病啦，肝病。后来弟弟是走了，所以是有送到医院，有筹到钱，所以比妈妈好。妈妈是根本就筹不到钱就死了，就是筹到钱的时候人已经走了，弟弟是有送啊，可是还是走了。可是这个小女孩心中就有一个心愿，将来我爱怕变贪钱，爱怕变贪欠钱，我要节省，我要赚钱，我要去帮助，不要让穷人因为没有钱就不能读书。他就是家里没有钱，所以他不能读书嘛，要去买菜啊，啊不要因为家里穷就生病都没当看医生，然后他就开始存钱存钱。后来他爸爸走的时候，已经经过大概三四十年，他爸爸死的时候就有一个心愿，应当是拜拜，很虔诚的佛教徒。他爸爸要走就跟他说，希望你可以捐一点钱给那个佛光山的佛光学院，就一句话，他就把他买菜的钱哦，捐一百万就捐给那个佛光学院。好，那个大概是1993年吧，开始他开始捐钱。然后再过三年呢，他就想起来他国小曾经去过台东的阿尼瑟佛之家，那是一个基督教办的孤儿院，养孤儿的。他看过那边的孩子大部分是原住民，就是父母双亡的，然后就被收到那边去。他有一个印象，他就在跑去那边看啊，他发现说他们有一种认养孤儿的一个方法，就是一年满几颗，一个月1000块，你可以认养一个孤儿。他一口气就认养三个，1996年，每一年就是30000。啊，他钱怎么来呢？他卖菜都是那个一种那种一杯菜5角开始，然后后来慢慢变5块，啊，现在是50块3杯哈，就是那个有涨，可是都是零头，所以他赚的钱都是银疙瘩了哈，人家买的都是那些铜板。啊，他本来是跟他的弟弟说爱抢钱，所以他都送他们每一个弟弟送他一个木箱，用木头钉的箱子，就是说你有零钱就放里面，所以没有拿去银行放，就坑里。后来他觉得这个很麻烦的，哎，要钉箱子哈，他干脆就没有，就用塑胶袋。所以他的房间呢就有10个不同颜色的塑胶袋，然后其中有3个就是要给阿尼瑟佛那个孤儿，然后一定要被拆掉哈，哎，零钱的话，然后就丢在那个塑胶袋，那第二天就丢第二个。拿到一个月到时候他算，他算完就拿去银行，银刚才去换那个换支票，然后就拿去阿尼瑟佛捐钱，阿尼找我当。然后这一次他不是花了吗？被发现了吗？然后就阿尼瑟佛院长跟董事长就特别办一个感恩会，请他来。他15年前帮助的那个女孩子，她是国小几年级？3年级，爸爸妈妈车祸都死掉。然后就被收到那个孤儿院，啊，陈举就认养她。那个女孩子现在在文藻日语学校念大学，然后就回来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我今天才可以念到大学。”啊，这个很感动啊。那现在有大概20个孩子是她养过或是认养的。然后这是96年开始，然后2004年，她的母校台东仁爱国小，啊，他回去看母校，他想念他的老师，那个黄顺忠老师怎么帮他弟弟募款，又发现母校没有图书馆，他就问图书馆要多少钱，450万，他说我捐了，他捐450万盖那个图书馆，那学校就把他叫做陈述局图书馆，纪念他捐款，然后他再设100万，那个小朋友如果家里没钱不能缴学费的，他帮他们付奖学金。好，2006年， 他就再跑去问阿尼舍佛说：“哎、啊，你有什么需要？”那阿尼舍佛说：“我今晚还好了哈，但是呢，我们在南投普里那边要开个婚院，因为这个阿尼舍佛收的除了孤儿以外，还有那种残障，那个有问题的孩子，就是没人要饲的哈，他们就收起来养。啊，那个差不多欠4600万，用要起一个教养院了。”然后陈菊就说：“好，那我捐100万。”啊，那个时候他身边没有钱，可是有标回啊。啊，他以为那个会应该是尾巴了，他认为他要标起来就捐。哪里知道没有轮到他标就被倒柜了。啊，所以跟阿尼舍佛的院长讲好，好什么时候我钱会到，可是那个之前就倒柜了。那个时间到，他要打电话跟那个院长说：“拍摄要慢一点。”就是不方便，手头不方便啊。那个院长后来了解说是用得回啊，就跟他说：“不要紧啦，没关系啦，虽然你有讲了，可是你卖菜的嘛，你也不是说赚多少钱，每一个月都是赚了一点点啊。”他后来想一想啊，我还要再从现在个捏钱捏七八万，不知道要捏多久吼啊。当人家所以他说去讲借钱啦，你会想象吗？他为了捐款，因为他答应了嘛，他就去跟附近的人借钱，借100万，然后先捐了。然后他再慢慢还那个贷款。那这就是陈述局哈。然后我要讲的就是，他在我们当中已经20年默默做这样的事情，前后捐了1000万，没人知，没有人，没有报纸，没有记者，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在意。2005年开始有一个报纸叫《自由时报》。听到这个故事，跑去访问他，把他登在头版。然后从2005年开始，他每次有捐款，《自由时报》就帮他登。就是因为《自由时报》把他登在头版，才会被亚洲富比士 （Forbes Asia） 去读到。啊，这亚洲富比士他们就派人来调查，看有影无影，就查出来。他们把资料查起了以后，今年3月。就把他推成亚洲48大善人当中的一个，他亚洲12个国家，每一个国家推举4个，台湾4个，其中前面3个都是亿万富翁，只有他是台东中央市场卖菜，菜贩卖菜的，他捐的钱跟那个前面那个亿万富翁捐的根本不能比，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捐的比那些亿万富翁还多，对不对？我想咱请来，大家心里有数，因为那个要用母数来处才公平吧。我就想到，耶稣说，他在圣殿里面看很多人拿很多钱去捐钱，然后捐完以后有一个寡妇，拿了2毛钱，很不好意思偷偷的去丢在那里面。耶稣看到就说，他捐的比所有的人还多，这很清楚。我想，陈述举会让我们感动，就是一起无为人。他没有家产，没有什么，他也不是高薪，也不是什么高学历，他什么都没有。我们平常就是一个买菜嘛，咱就是去个买菜啊，去跟他买菜这样。他早上4点钟就要去菜市场去挂菜，然后一直卖到晚上9点。他的家里一张椅子也没有，记者要去访问他，都在捡菜菜单啊。他自己存了钱买了一栋套体厝。20岁的时候，有人谈到婚嫁，他已经要嫁了。他爸爸一句话：“阿里给来菜摊阿妹安了。”就一句话，他就没有嫁。然后他把他几个弟弟拉拔长大，所以现在弟弟都对他很怀念。然后不是听到人讲，美国那个《时代》杂志也把他选为那个百大影响力吗？他在英雄榜里面是第8名哦。他每一个类别有25个，那第8个，啊，那个是全世界大家投票的，不是谁决定的，他是让网络就把，所以我想 Times Magazine 是看到 Forbes 的记载，然后查了一下，他就把这些让人家感动的人或是影响力很大的人就 list 一堆，然后让大家去投票，结果他被票选出来，好了，马英九就打电话给他，你都爱去。你说我没踩开，我他一生没有出国过，
所以就怕，因为他一坐火车就会迷路，他没有罗盘，没有方向。他离开台东只有两次，一次去花莲去住院，花莲慈济还是门诺医院去住院，一次是到台北台大还是高雄，也到台北也是住院。他这一次去美国是因为他也被采访，脚骨受伤啊，浸迄水，就蜂窝组织炎，啊，台东用袂好，啊被人家说要到台大医院，还没有好，所以他想说他不要去。可是马总统啊、县长啊都跑来拜托，这个叫做台湾之光，然后就拜托他一定要去哈，这个难得，因为台湾在国际会被肯定。啊、当然要他小偷偷带一个台湾的那个章了哈，哎，拿过去恐怕大陆又会抗议啊，所以弄一个小小的章，然后他就去了。他背的那个包包是八高科哈，底菜鸡啊背包啊，然后全部都穿皮鞋，只有他穿球鞋哈，他穿一双球鞋就跑去领奖。很多人就问他，哟，不。我是没才，我很不济哈，我也不是几个大字，我也没有什么钱，我做的事情也不多啊，就是一点点零钱这样子，大家很感动。然后在那边在访问的时候，那个我们的外交部长官就怕他讲错话，在旁边一直跟他嘀嘀咕咕哈，对，跟你说你是代表马英九总统，所以有人就说你哪样那啦哈，他在你国家已经20年，你都没有知道他，然后他现在被外国挖出来。你就要他代表你哈，这个是这个陈述局哈。我要讲的是这样子，一起虎告斗，他捐给基督教的孤儿院啊，我感触很深呐。我们当中很多是基督徒，你会捐给佛教的孤儿院吗？在帮助人的事情上面。宗教应该是考量吗？还是应该不考量？耶稣讲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撒玛利亚人的宗教、文化、种族跟犹太人是不一样，而且是敌对的。可是这撒玛利亚人看见一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要回耶利哥被打得半死的时候，他就不考虑他是什么种族，他讲什么话，他信什么教，他就冒自己的危险就帮助他。我想很明白的，耶稣要我们在爱的上面，在爱的关系上面不应该有什么界限。那也是律法师在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耶稣回答的主要在这里，很有感触。因为下面我所讲的是我的观察跟我的感触，不代表什么。这次去东京，我跟我去美国很像，就是移民的教会面临一个困难，台湾继续移民到日本跟移民到美国的人数越来越少，然后中国大陆移民去的越来越多。所以在美国也好，在日本也好，所有讲台语的教会就面临信仰攻略的问题。关东区，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日本有分关东跟关西哈，他们古代是打架，然后现在是打棒球，听说，就是说两边是历史上有这个。那我去的是关东区，关东区在东京附近有5个日本教，日本的台湾教会，他们叫台湾基督教会，台湾基督教会，5个教会，最多的70几个人，最少的20几个人。5个教会办联合灵修会，能够来参加的110个，大人小孩，那你就知道教会很辛苦，没有一个教会是超过100个人。那其中比较多的2个教会，是因为他们后来决定应该向中国来的留学生开放传福音。那问题就来了，你讲什么话？如果你讲台语，因听不，他们就不会来。你讲国语，里面就有一些人认为说，我们是台湾教会，为什么讲国语？为什么讲北京话？一定要讲台语？那这个目前是在东京的台湾教会的一个面临的一个问题，一个挣扎。 因为你讲台语，就是你要找到台湾去的留学生就很少。我们的明豪是一个宝贝，刚过去哦，大概欢迎阿贝基。我们有一个青年最近刚去东京，可是他一年就要回来了。所以，我讲只是我的感触、我的观察，我没有指责，我是批判，我没有说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只是让大家知道说，有时候我们在爱别人或是在传福音，我是觉得基督徒有时候自我设限的比非基督徒还要高。这是我看到陈述局，还有看到去东京教会的情况，我的一些感触。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人哈，他是亚洲富比数啊，选为亚太地区善心人士的48个里面的一个哈。然后3月，然后4月，美国时代杂志就把他选为百大影响力里面一个。等一下，这个好像不会出来。我有一个影片，等一下。这个不见了。我这个电脑有一点故障，所以等掉了。这个给你们看。
到了台湾四位上榜的人当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捐出了近千万帮助贫童的卖菜阿藏陈树菊了。他和企业大佬还有亿万富翁齐名。而到底这位女菜贩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我们东森新闻独家追踪。
昏暗的台东中央市场，59岁的妇人陈树菊剥青菜的手从来没有停过。这个动作他已经重复47年，只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却造福许多年轻学子，因为陈树菊把卖菜的钱拿来帮助别人。
我明天我真的会休息的。
就是这么低调，陈树菊年轻时为了养家，小学都没毕业就到市场卖菜，生活简简单单，因为他想把钱全部存下来。
一天吃完3餐不到100块嘛，
一个便当现在50-60块你就饱了，还有一碗那个干面啊，一碗汤你就饱了啊。
省吃俭用的钱，他捐了450万帮母校仁爱国小盖了这间图书馆，还捐100万成立儿童基金。而今年他更计划拿出1000万帮助穷人付学费和健保费。
我也被帮助过啊，哎，我也被救济过啊，啊，我被帮助过，30-40年前被帮助过。
一个卖菜的妇人默默行善，但是他卖菜助人的举动却受到世界的关注，入选了亚太慈善英雄人物，而且还跟媒体大亨梅铎高龄101岁的母亲齐名。
我又没有做什么大事啊。
如今这些学生能够无忧无虑地在校园念书，能够有图书馆可以使用，靠的就是陈树菊这双剥青菜的手。东森新闻吴怡玲、刘世泽台东报道。
呀，这个短短的哈，听说陈树菊的事情被公布了以后，台湾 就是那一天他去美国那一天，台湾的这个小额捐款成长3倍。啊，其实我要讲就是说，他这个做法我们大家是做得到啦，不是捐几亿，他是几块钱几块钱的，每一天几块钱，然后是累积了几十年才累积那么多钱。伊讲哦，我做大家拢做会到，问的是你甘唔甘呐？简单讲就是说，你有没有注意刻意去看周围需要的人在哪边？还有你有没有刻意说，我每一天就省一点？他用的方法是这样，他赚的不多嘛，就省一点省一点。伊讲一刚拢食无一百块吼，他都要空啊重要。伊讲一便当是奢侈品啊。我们说一个便当50-60块，那一天就应该超过100块，一定是有一餐吃便当，有一餐就是吃一碗面或什么，哦，加开小碗呢哈，然后这样够了就好了哈，哦。这个是那个陈树菊的故事。那我自己觉得啦，在台湾像这样的人应该不止他一个啦，只是他被报道。那我的感触是，台湾的报纸哈，台湾的媒体，除了报道民进党、国民党在那边恶斗以外，可以不可以有一个版面是这样正向的？那如果固定有一个版面，头版有一块就是专栏，就是你去报道那种很温馨的，我们叫庶民，就是普通老百姓，不是那个啊，那个叫什么 elite， 不是那个精英哈，报道大部分是报道精英。不会报道庶民。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管道，我相信对台湾、对全世界是一个正面的。这是陈树菊给我的一个感触。那第二个是我们不应该只有说哇，很佩服他。或许我们也可以决定说，啊，我来这里试试啦。问题不在数额，我在你有没有这个心愿？那你愿意不愿意啊？也去参加哈，去投入。好。那我们开始来接下去讲我们的这个创世纪哈。我们上一次讲到23章第5节、第6节哈，我们的讲义。今天从第7节开始来讲哈。那上个月我们讲到，就是他的老婆就过世了嘛，127岁。然后因为他是游民啊哈，他是跑来跑去，根本一块地也没有，然后就要帮老婆安葬。啊，时间很短，因为没有冰库，所以他要短期内要找到一块地。那他就跟当地的那个长老讲说，希望你们可以卖给我一小块地，我可以买我的老婆。那个长老说啊，以我们的关系讲什么嘛，你开口就好了，我们地很多了，就哪一个就给你。那刚好那他要的那一块地的人就在那里面，所以然后提出来，然后对方。因为刚才已经讲过说不用说钱啦，不要讲钱啦，你就叫那就说好，你要我那一块地就给你。可是亚伯拉罕说不要，我要买，我应该逐价跟你买。我们讲过那个心态可能是丧葬业为什么好赚钱，就是未亡人对过世的人都希望给他最好的，不会说啊今天在这个逮啦，就是希望买最好的地，风水最好，怎么最好哈？所以价格根本不会考虑了哈。不管是换骨灰的那个瓶子哈，那个桶子什么都好，我们所以很容易。你跟他讲，借安纳卡赫，好就买那个。虽然钱不够哈，那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就是钱都带好了，钱都带在身边，人家一讲400两就出来哈。好，然后就这样就讲好了以后，赫人的回答是说，哎呀。你开口就同意了哈，然后亚伯拉罕就跟他答谢。好，这个就是23章第7节哈，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那我们如果不了解，那都要拜了哈，死人才要拜，他是活人啊。那是那个阿拉伯哦，就是东方民族互相表示恭敬的一个仪式。西方人是握手或是点头哈。可是日本人现在没有，以前是90度。那阿拉伯人不是，是要五体投地啊，真的是下拜，就是膝盖、手、额头啊，这样代表一个谢意，代表一个尊重。所以这里看到亚伯拉罕，我们中文是写下拜哈。我的讲义 亚伯拉罕对此起身俯伏鞠躬答谢，英文叫 bowing down to the ground， 所以这个头 to the ground， 哎靠，哦，我们叫做足下啊，大概是这个，这个是只是一个礼貌，一个礼貌。我们看《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好，这个是耶和华哈带了两个天使吧，他们三个人在曼利香树那边向亚伯拉罕显现，啊，很热啊，一直底下在纳凉啊，在帐篷门口，啊，抬头一看，哎，三个人在前面，他见就从帐篷门口跑过去，俯伏在地，那个就是我说那个礼貌第三节，然后就说如果在你面前蒙恩，不要离开，请你给我按来哈，请你让我接招待你哈。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十九章第一节，这是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留下来谈说，到底多少人可以不烧那个城？两个人就到那个城里面去，就碰到亚伯拉罕的侄子。这个侄子也学到亚伯拉罕他们东方的礼节哈。那到所多玛，罗德正在坐在城门口，所以他是长老哈。看见他们。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这个就更清楚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对客人或是对别人一个代表一个尊重的一个身体的姿势。好，我们回来看23章第八节第九节，当那个客人跟他说可以啊，那一块地就给你，他就这个以弗伦，那亚伯拉罕跟他失礼以后呢，就跟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所以这个点名了哈，就是长老说：“你这里讲。”他说：“好，阿里阿斗德西啊，好，那我要的就是这一个人所辖的儿子。”所以他有去事工所已经调查清楚哈，那一块地。所有人是谁？目前是登记在谁的名下？他马上讲得出来，说：“好，请这样给好。”第九节，把那个人的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所以不讨价还价。我讲过，足价就是定价哈，成交价常常跟定价不一样哈，常常都会讲到最后会杀一点。他说：“我不杀。”你说多少钱我就多少钱，我重要的是赶快把我的老婆要安葬，所以我足价给你，足价就是百分之百，不讲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所以他要的是这么一块地。好，我们看我们的讲义，他恳请长老众戒，亚伯兰用 if 表示尊重当地长老的决定，就是说他们也可以决定说，欸，那一块不行，你要赔一块或是怎么样，他说如果你们同意的话，这是很客气的，就是说最后是你们决定了，那我希望的是既然你问我，我就跟你说我要那一块，但是你们想一想可以吗？那亚伯拉罕已经做过相关的调查并且已经查明那一块地的地点在什么地方，还有主人的名字，他告诉他是在田头上那麦比拉洞，那拥有者是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所以那个地方有一个名字叫做 Cave of Macbela 哈，麦比拉是犹太人的第一座坟场，那个 Macbela 的意思是 double， 有人说是双洞，或是双魂洞，或是双城。记得上一次我有给你们看那个图有没有？那个有两个房间哈，里面可以放好几个人。这一次有去东京才发现，日本人也是这样，日本人的坟墓哈是挖很深，孔雀井哈，然后可以放很多层。然后这个家族一买了那一块地以后，就是做工就放第一层哈。然后就用花岗石把它封起来，然后过来阿公就放第二层，就一层一层一直放上来哈。我开始不知道，然后呢， 日本呢，在坟墓都还有一块木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得查哦，差不多一个人高，它上面会写字。我问他们，他说那个是哈，日本人的宗教信仰是结婚的时候是去教堂，然后什么时候去别的地方，然后死的时候嘴得书哈，因为道士才会帮他迁到西方极乐世界哈。所以日本人是一生走过三个宗教哈，结婚到教堂，因为看那个教堂最高兴哈。所以日本有很多教堂不做礼拜，用的是结婚用，就是有人结婚就打开。哎，有牧师是礼拜天不讲道，他只有结婚用的牧师啊，他只有主持婚礼，他就可以跪个叫个鬼哈。就是弄个小教堂，弄个漂漂亮亮，然后有人要结婚就打开，然后就帮他主持婚礼，然后完了。那所以有一个刚刚信耶稣的一个留学生要结婚，然后就问说，哪里有那种真正讲道的牧师，而不是那种主持结婚的牧师？他希望那个不是只有念那个遗文哦，而是真的可以讲道。他说我要找那个是真的会讲道的牧师。然后日本最有钱的不是毁虾的那个老板哦，是庙里底念经的和尚，你不能这样吗？因为以前土地不贵的时候，他们庙都一大片土地，啊，现在都贵什么什么，所以他们就把一小块土地卖给人家当坟场，就很多钱。还有为死人取名字，我想你知道吗？就是日本死了以后还要取名字，那我就看你捐多少钱了哈，几百万哈，或是几千万，捐越多钱的名字越好。啊，名字你取的没有用，是要那个高僧、那个和尚、那个有加持的哈。后来他们死掉以后，那一颗木片就是由庙里面那个高僧帮他写的，所以火一个名字，死还有一个名字，所以死后有法名哈。啊，这种名字取对的话，可能到阴间会比较好过，还是怎么样哈？那名号一报出来就，我不知道，我在猜啦哈。啊，所以他们啊，长辈死了要花很多钱，并不是只有为了坟墓，是为了和会的名哈。那我的感觉就是说，就是说，当我们有亲人过世以后，我们有一些丧葬的仪式，那都要花钱嘛。那我们常常就会希望最好的，我们可以的话给他最好的哈。那这个就是亚伯兰在这边哦，就是我要逐价给你，那你卖给我哈。然后，根据 约瑟夫啦，犹太人的历史家哈，说可能啦，那个洞就是今天在希伯伦城镇中的哈兰·埃尔卡利尔清真寺的所在，在峡谷的东岸。亚伯兰似乎只要坟洞，而且愿意付最高的价，而不是市价来购买那个坟洞，代表他对撒拉的敬意。所以他开始并不是要买那一块地，他只要买那个坟，那个石头洞。可是以弗伦就说，那就连田连什么一起给你，所以后来是整个买，而不是只有买那个坟地。那个坟地如果买了用那一块田，大概他不买别人也不好做别的事，西洋的代理亚嘛，就整个就卖给他哈。我们看历代志上21章，21章22节。啊，这个就讲到大卫王，他做错事情，然后上帝要处罚他的时候，他就选择说，我要落在耶和华的手里。他做错的事就是骄傲了，因为他国家很好嘛，很兴盛。哎，有一天就不知道怎么想着，咱现在国家多少人，咱点看看。然后耶和华不高兴，说，你搞哦，你以为你很厉害，我一下就可以把你人扫掉很多，看你怎么样。然后耶和华说，我为了要对付你的骄傲，所以你的人会少。你要接受是让敌人打三个月，还是饥荒几年哈？我林伯堂家腰洗，还是不用抬洗，还是怎么样？那大卫王说，我还是上帝你来打好了。如果真的是需要打的话，我宁可上帝打的话，我一哭上帝就会慈悲怜悯哦。所以那敌人就不一定会慈悲怜悯，哭也没有用哦。所以那上帝就派天使去杀人。开始杀人，大卫说：“上帝啊，好了吧，要杀杀我家了，因为这次他们没有做错什么事，是我大姑息啊，是我做错，
怎么让他们受苦呢？然后大胃王就说，我帮你献祭，跟你赔罪啦。他就跑去那个阿尔南哦，那个赛谷场，就说那个地方不错，就说我跟你买，然后我要献祭。那阿尔南一想到国王要哦，免钱啦，送给你啦，还有牛，既然田都给你了，那牛也让你献祭啦，啊，牛车给你做茶，然后牛车就当柴啊，就献了。他说不行，我要猪驾。这个大卫对阿尔南说：“你将这禾场跟相连的地卖给我，我给你猪驾。”啊，基本上猪驾的意思哈，就是不打折了，最高价给你哈。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逐一座谈，好民间的瘟疫止住。好，下一节。阿尔南对大卫王说：“你可以用这禾场，愿我主我王照你所喜悦的去行。我把牛给你当燔祭，把打粮的器具给你当柴烧。”麦子做数据都赏你啦，国王既然要做，而且是为了国家要做的，那就免费给你哦。那大卫王很好，大卫怎么说？再来，大卫王对阿尔南说：“不然，我必要用竹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的物献为燔祭。”好，再一节，大卫王为那块地平了600色克勒的金子，所以这个房地产有涨价了哈，啊，亚伯拉罕买的是银子，是400色克勒的银子，这一块地或是比较大，我们不知道，或是地点比较好，反正它是金子哦，而且是600色克勒，大卫王就给他跟他买的。那刚才这一句话哈，我是觉得我们可以看看哈，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奉献是拿别人的来奉献？有没有就很奇怪？你要奉献怎么拿别人的奉献呢？那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哈，以前也跟你们讲过，就是当恒春在没有医生的时候，我们台北有大概十几个医生，我们每个礼拜开祷告会，就为翁瑞亨还有刘章田，他们已经跟我们都同届的，已经在恒春了。啊，已经可怜，我们为他祷告，然后就求上帝感动，有医生愿意下去帮他们的忙哦，不然他们两个人隔天值班啊，那做不顾了哦，就一直祷告，我也在里面，我也祷告，然后说上帝啊，求你感动，有医生愿意下去，可是那个都是为别人祷告，这样知道吗？我把那个把别人奉献给主哦，哇啊，祷告得很虔诚，而且会流眼泪呢哈。因为想到翁瑞亨讲到那个刘章田哦，哎呦，他们好可怜哦，他们比较笨，比较早去嘛哈，所以啊，我逻辑想得很清楚啊，因为我骗笑的啊，我是精神科啊，那恒春笑也无济啊，笑拢伫台北嘛，干不是？哈、哦，那个有问题都在台北啊，那恒春人真的有问题也会关在家里，也不会带来医院啦、啊、他们在后面就底条病啊，就弄个房间就把他锁在那里嘛。啊，我是精神科，我去那边干什么嘛？应该是外科啊、内科啊、小儿科护长，我们叫四大科嘛。哦，这个医院需要是那些科啊，应该他们都走了，然后我才去。哦，我的逻辑很简单，不是我不去，所以呢，我念的科不对。我念的科只能在台大医院了哈，哦，对不对？只有大医院嘛，嘿。啊，那时候不是为了留大医院的，可是不幸就念到那个小科嘛。啊，都没有感觉怎么样哦，而且心里很坦然哦，觉得说，因为我们当中有那个内科有外科，啊，因拢跟他他妈的激动不起啊，所以每次祷告都看到他们，啊，怎么没有感动哈，哦？所以看到这个时候，我不用你的物献给我，我就是想到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哈。哦，拼命为别人祷告，把别人奉献给主，然后那个海外的台湾教会也是一样，因为在海外不只会有少牧师更少，要找到会讲台语的牧师哈，在海外没有，所以东京的所有的牧师都是台湾出产的，而且是退休的，因为没有退休的根本不会讲日语。 啊，所以你看，迄牧师拢六七十岁啊。哦，那我相信东京教会一定一直祷告，求上帝感动了来当牧师。可是，如果他的儿子说：“爸，我要念神学院。”一定跟他说：“戆囝，不要冲动。你会不会这样？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这样。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就真的是圣灵大感动，然后就说我要念神学院，你会不会跟他说：‘哎，好好，你不敢说不要了哈，但是说哎爱念经，然后先把你的那个功课念好，然后才会被尊敬，然后怎么样？简单就是用时间买空间嘛。”真的把别人奉献给主，那大卫王说不要，我要自己。啊，会让我去的是因为韩伟啦，我们讲白了，韩伟就说啊，既然没人要去，那我去了。我就怕一个，我说他是基础耶，他不是临床耶，他是做生理的呢，他是医学院毕业，是医学院院长，可是他没有做临床。那恒春师是要做临床，你知道临床吗？就是要看病人的，不是看兔子的啊。然后他后来是真的是在 review， 然后他真的下去，因为我去了以后，他也真的下去，就是因为他，我才跟上帝说对不起，我以前都以为是别人，我还有良心啊。如果韩伟要去，我不应该讲我不去了，因为跟他排起来，他应该在我后面。我的逻辑就是说，如果真的需要医生的话，就是外科先去，再来妇产科，再来内科，再来小儿科，再来应该就是我的啦。韩伟应该我死掉再轮到他啦。哦，真的都没有了，他说好吧，你也去吧。那可是他都要去了，因为温伯朗没去嘛。祷告大家都要祷告，要做，不要。那当然有一些羊毛的游戏哈，就是跟上帝说，如果怎么样你就怎么样，然后上帝也显出他的意思，那我就鼻子摸一摸就下去了哈。然后不白得的物献为燔祭，奉献多少才够？有人说，献到你的心会痛，那个时阵，你就知道你有痛耶和华。啊，这句话你们就回去想了，不是我讲，我是听到有一个人讲，他说，我要奉献给上帝，奉献到多少才够？还是我爱耶和华，应该你有感觉。那个，我想那个就是比例的问题，不是数额的问题。哦，当你觉得说真的奉献到会摸到我的日常生活，不是春的啦，哦，不是我的生活都一样，然后多的献给耶和华，那个不是不好啦，可是会让耶和华感动，是说你奉献到碰到你的生活。嗯，那个在经济学叫边际效益哈，就是所有的钱对我们的意义不会完全一样，有一些钱花掉不尴尬，可是有一些碰到的时候，你会感觉很重，那个就是因为碰到你日常生活的开销的时候，你必须要调整你的生活的时候，啊，那个就是痛哈，哦，有碰到哈，哦，所以不是白得的哈，哦，是愿意付代价的，好。所以呢，大卫王为了上帝，为了他做错事情，他愿意付代价。亚伯拉罕为了他的老婆，他愿意付代价。然后他这样讲，代表敬意，并且呢，不是企图要讨价还价，啊，不是要讨价还价，而是希望在长老的见证下，能够赶快成交，好安葬撒拉的遗体。他可能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以弗伦就在现场。好，我们看第十节。他这样讲哦，他不是讲说你们开个价，我要的是那一块地，那告诉我价格多少，我就不出价，就给你买。讲完，以弗伦就在众人就站起来，因为人家已经点名要他的地了嘛。所以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所以他也是长老一个，也是领袖一个。刚才不晓得他要水的地的时候，他也跟人家讲说，只要你开口我们就给你，要不然说我不拿白的，我要付足额的价格，然后我要那个。好，以弗伦就被 corner， 就是他大家躲在里面，我都给，不知道要水，要我的。以弗伦就站起来说， 赫人以佛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波罗，所以这个人是等于是在公证人的前面讲话。好，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里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的面前都给你，可以瞒人事。所以以佛伦也是蛮慷慨的，然后讲免钱赏你，就送给你好了。好，再来，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好，这个又，哦，这个很麻烦，又要打工作揖哈，又行礼。好，再来，在他们面前对以佛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就说一个说免钱，一个说要哈，然后亚伯拉罕在说要的时候，对方就说。赫啦，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边拉来拉去的啊，死人就会烂掉，死人已经齁，所以那个就是最重要的是赶快让他埋葬，所以好啦，你要钱就钱就拿来好啦齁，再说啦齁，就有点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看我们的讲义，以佛伦当众表白愿意免费将坟洞还有田地赠送亚伯拉罕，好及时埋葬撒拉的遗体。由于以佛伦不需要出售此不动产，因此亚伯拉罕用给予来表达想要购买的意图哈。啊，这个意思就是那个圣经哈，用英文讲就是说 ，Give me the fear, and I will give you the full price。这个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以佛伦并没有去中介公司登记要卖土地啊，这个我们要了解。伊不被卖啦，是亚伯兰要。那你知道那个不同吗？如果我有去挂牌说要卖，那应该有价了嘛？就是说我这地被卖，哎，卖多少钱，对不对？那我只是跟你说可以便宜一点吗？还是说好啦就跟你买啦，就这样就了？人家根本没有人要卖地啊，就让人家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他要拜托说啊，我发生这个困难，会当卖我呗？哦，所以就说。亚伯拉罕是说 ，Give me the fear， 把那个给我，但是我逐价给你，你开口说个价嘛哈。那跟你们说，我在芝加哥教会是这样得到我们的教会，那你们知道吗？就是说，东京教会现在因为都很小嘛，所以其中有一个教会就考虑说，二十几个人、三十几个人都要请一个牧师，啊，很重。他们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利息。知道二世吗？就是第二代，我们说第二代，第二代常常台语没令邓啊，可是日语就比较好啊。那所有移民教会都这种，在美国也是一样，你就算不像中国人传福音，一个教会也要两个语言啊，就是台语跟英语啊。我在美国每一个教会，再小的教会也需要有一个英文的，因为你的孩子都听不懂台语啊，你怎么办呢？啊，所以呢，每一个教会。都要请两个牧师，可是没钱啊，你说二三十个人请一个牧师的皮皮串啊，这个教会也有一个特点，东京教会大部分都是亲种，就是有亲戚关系，那当中都有那个金主，叫金主吗？就是奉献大额的，所以才有办法二十几个人维持一个教会嘛，所以那个牧师都要很聪明才活得下来，知道吗？就是你没有得罪金主，可是你得罪到金主的什么被供应金啊什么哈，那这样你也是完蛋的啦哈。哎，所以你头脑要很清楚，说他们中间是其实都有关系的哈。这个我看到的是这样。那我在芝加哥的时候，就是发现这个问题。芝加哥台湖有两个教会，一个叫瑞伯，一个叫松伯。瑞伯是在 Naperville， 就是那个 Lucent 的公司的总部。那松柏像 Schumber 就是芝加哥的新兴的那个商业中心，那两个有一点距离。那其实呢，松柏是女儿啦，瑞伯是妈妈。她是瑞伯教会大到一个程度，自己买了礼拜堂，她就发现芝加哥现在台湾的新移民呢，都跑到松柏，因为松柏是新兴的那个贸易中心，所以想立人台湾人如果有人要到芝加哥开分公司，都会到 Schumber， 因为那个是新发展的，不会到 Naperville 是。已经发展到饱和了，所以都到那边去。那也好了，台湾人就认为说，台湾人来家龙溪啊，所以我们应该去那边设一个教会，让他们不需要开车跑到这边来。 他们在婚社教会是很厉害，三家婚社一间教会，三个会，三个家庭说好，他们就祷告祝福，三家人就到那边开始查经班开始，就开始租个地方就开始聚会，是这样开始。然后松柏教会也做起来了啦，哦，也有几十个人，啊，可是呢，不幸的是，啊，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三家人都出现经济问题。有一家人呢，先生就没有工作了，他们又存了一点钱，所以要改做那个什么旅馆，买旅馆，啊，芝加哥买不到，后来他买到是在 Texas， 在德州买到那个 motel， 所以他们就搬到 Texas， 就剩下两家。那，啊，这两家，其中一家呢是先生没有工作，然后太太只好去上班，结果找到的是邮差，还是要邮差嘛，背着那个信去送，啊，就是常常送完就很累，啊，平常他就是晚上去探望啊，做交通，现在都不阿斗啊，没有办法，聚会也来不了。然后第三家呢是开餐馆的，开海产店，本来很好。那为了教会，他就把餐馆顶给别人，他就做二房东收那个房租，他就全时间做传福音的工作。那，啊，可是哪里知道那个顶他的那个二房客那个不要做行李，总还浪干哦，他入不敷出啊，就跑了。对啊，可是他是二房东啊，他也上面有一个大老板，那个大老板是跟他拿房租，他是跟二房客拿房租啊，这个二跑掉。他还是要交那个房租啊，他们美国一签都是30年，你知道吗？那我们叫 lease， 不是一年一年签的，一签就30年啊。他那个还没完呢，啊，没办法，他就再回去经营那个餐馆。啊，经营餐馆呢，都是晚上就要开店，所以你看三家同时都出了问题，没有办法，啊，就请母会帮忙啊，母会卡基德勒布贝基啊，所以就没有帮忙，所以这一家教会就关掉，就没有办法。弟兄姊妹就四散，有的跑到白人，有的跑到华语的，就算不起来。那刚好我决定要去念我的博士的时候，因为我在台湖家就知道这个教会就关掉了嘛。啊，原来那个教会就是牧师也走了，所以他们就说啊，你别来，你到我们教会，我们这有礼拜堂 ，Naperville 就请我去。啊，我这样的重点的哈，高拐，我觉得哈。我当牧师第一次就去那个300多个人的教会，哎，就是跟他庙公，你知道庙公吗？就是教会教堂也有了，会有好好的，你就是去好好牧养，就是庙够厚的哈，香油钱不要少的，那你这个庙就可以进。你没有什么挑战，可是如果都没有，你要开始那个就是要看你有来不来啊。我就希望说，我应该试试看我有没有能力哈，从零开始，就是，所以我搞一 gay 跑去跟总会说。说我想把那个关掉的教会重开了，哦，我要学习看我有没有真的是拓荒，就是可以不可以啊？因为开始都没有奉献，我买假崩啊，没有办法啊。总会就是会先给我一个叫 minimal， 就是在北美当牧师的最低的那个，就是可以给你这个。他说好，你去开。那边找不到我，他们就找一个台湾的，就是华省的一个老师，要移民去美国，请他去牧会，所以。我就任的时候是跟他一起在 Naperville 就任，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就一个人去，然后就借他的地方，我们两个人同时就就任，然后就开始做。啊，我得去揪啦，揪下来细算还知道谁的哈，就问他说：“哎，我要开始，要不要回来？”又找到12个，所以就跟他们说：“耶稣也是12个开始，应该是可以啦，哦，应该是可以。”可是我不希望有犹大，然后他们12个人就说：“谁是犹大？”我说我受不了，不要有犹大，我们就开始了。就2年以后，我那个教会从12个做到70几个。然后那个牧师因为台湾去的水土不服呢，然后会有就扭起，本来80少到剩下70几个，所以两边差不多一样多。可是那个牧师就走了，就到别的地方去，他觉得他那边没哈啦，水土不服啦。有点像我们的曾牧师在和平弄得好好的，去芝加哥叫水土部，芝加哥可能不太好搞了哈。然后没办法了，啊，总会派波人就说：“阿伯，你来，你够能跟了哈，因为都在芝加哥嘛。”就说你就一个牧师就，我说我怎么够啊？两边都要早上礼拜，我又不能分身啊。那要叫哪一家做下午礼拜，我才可以这样跑啊？哦，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跟他们谈，说要不要考虑就和啦，卖婚啦， 就合成一间嘛。啊，可是因为过去他们困难的时候，母会不帮忙，所以留一些啊伤啦，哦，啊两边意见也不一样，因为一个说合就来我这边啦、啊，那一个说啊，我开家开家库，啊别个你去你啊吼，因为芝加哥很大嘛，他们开到休姆已经有一个，然后又要开到那边，又要加半个多小时，哇哦，然后讲不拢啊。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这样子啦，你们如果两家教会，你们一个教会七十几个人顶多聘一个牧师，所以你们的代价就是牺牲你们的儿子，很清楚，没有一个教会有能力聘请第二个牧师，所以你的第二代就会流失，为了第二代，你们考虑不考虑把两个合成一个，因为合成一个你们本来就各请一个牧师，你们就可以请两个牧师，就不需要请两个台语的牧师，请一个台语的牧羊父母，然后请一个英文的牧羊子女，哎，这个他们听进去了。都请公牺牲囝总是不好吧？哦，为了子女来美国，然后子女就没有信仰不好。因为我们的人去白人教会常常也待不久，有一些文化的问题。所以大家就好，然后就说这样了，也不在 Schomer， 也不在 Naperville。Schomer 的教会，因为我们成长，所以我北人逛啊丢我们干，你知道吗？你人一多。就车子就停人家的 parking lot， 就占人家的停车位，白人就说我爱租你啊，你造，我拢挂贵啊拜，就是说从十几个人人家就租你，你涨到二十几个人家就不租给你了，因为你影响他们的会有停车的那个，所以就把你赶，所以我招来招招贵啊拜，后来我们就是啊自己买教会哈，所以我们开始存钱，存了$10,000，然后 Neverville 说唔免啦，我家都礼拜堂啊过来就好了，寄过来就好了哈。然后修美说不行啊，以前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都不帮我们，现在我们潜过去，到时候蔡牧师走了他们又把我们赶出来，然后我们$10,000又给他们拿去了，然后我们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个怎么可以呢？哦，所以这个各有那个担忧啦齁、哦、所以都不行，我说哈哈哈阿伯安呢也不在修美也不在门，我们找到两个中间啊，那个地方没有台湾人，因为台湾人在修美我在那边，我们找到一个中间的城市，然后我们跟上帝要说齁、哦，高速公路下来不要超过5分钟就有礼拜堂，因为两个教会都是高速公路下来要开很久，在地方开半个小时，如果5分钟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开一点路，高速公路比较快嘛，啊下来5分钟，这样的话大家开车时间不会增加啊，看有没有那个啊，我有一个同工哦，很可爱，那个同工呢他就决定这样，以后呢他就每个礼拜呢就去高速公路5分钟的那个地方有礼拜堂，就去讲启蒙灵啦。我你没卖无啦？你在讥笑？我们根本没有贴出去要卖，我们教好为什么卖？他说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地方，所以你们要不要卖？他这样就这样去问，虽然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房地产那个一家一家问，啊，结果给他问到一家，刚好是经营不下去，白人的教会，他们连那个冬天那个瓦斯会都交不出来。他们本来是做到快200个人，所以盖了一个礼拜堂，很漂亮。那下面也有幼稚园，可是后来经营本来4个牧师后变成3个，变成2个，变成1个，然后干事就变成没有半个，然后牧师后来就 full time 变成 part time， 牧师会做西装就兼做西装，到这样子还是经营不下去，那个人越来越少。就说如果你没有办法让年轻人进来的话，你就只有关门嘛。我说信仰公园那个教会就面临这样的白人的教会。没有办法啊！可是大家奉献的钥匙盖了礼拜堂都不敢卖，你知道吗？不敢关啊！所以每次要卖就有人反对，一直那很大条的都不爱嘛哈、哦。然后后来呢，他们真的是没办法了哈、哦。后来就同意说卖掉你还可以拿一点钱，然后再去租，然后怎么样？啊，我们就礼拜天晚上开会才流眼泪决定要卖，礼拜一早上万一就去讲启蒙灵啊，这样有没有准？那个牧师说。我们昨天晚上很晚才决定，还没有去找那个房产公司，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我只是每一家都去按了。结果他说因为我有一个黑人的朋友，他很早就来找教会，那我们那个地方就说可以给我个他、哦、这个台湾人很厉害，我要抢嘛，就是他跟你买多少我加码嘛、欸、这个白人牧师很给他过去，他说不要，我们要的是那个什么房屋评价公司评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叫他76万，就是这样，一毛钱都不要，而且因为那个人我先跟他讲，所以他优先承购权。哇，啊，有钱要买啊，没人要买你啦吼、
啊，他说我们的，他说他买不起的时候就轮到你啊，你要怎么祷告？我欠没钱，我欠没钱啊，不然你要怎么？怎么我不知道，这种祷告不是很黑心吗？不然你怎么祷告？我不知道了哈，就anyway， 就是那个黑人，真的，他给他一个月的时间，真的找不到了。你一个月要欠七十来万，你不简单呐、啊。然后一个月他打电话，哎，蔡牧师，轮到你了，一样条件，一个月时间76万，你怎么去弄呢？我不管，反正就是就是、啊。那个时候我们有10万不是吗？挨个六十来万嘛，而且还有一点手续费啊，所以就拼命祷告。我就跟大家说这样了，如果这是上帝的意思。我觉得我们当中应该有办法拿出76万，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的钱是怎么样啊，因为我们瑞伯教会有教会临时要卖也卖不掉，所以我们祷告说大家有钱先拿出来，然后我们同时把瑞伯教会到市场去卖，那卖完就可以还，所以你先累啦累紧啦啊，看我们有没有足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美国银行借钱，做不到，你这个什么都没有的怎么去借钱呢？所以看看，所以我们祷告到一个月以内我们会有先借出来的钱77万多，所以够，我们就把那个钱捧了哈，哎，在这里，我们这样买到的，所以也是很感谢主哈，就是说有那个同工使亚内吼也一样特，就是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因为他有那个需要，迫切的需要，没有办法等皇帝才能加说要卖，所以这个有点奇怪，就是买方先要求，那卖方说赏你。不必钱，然后他说不行，我要照这个价啊。了解一下他那个背景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英文是说 give me， 不是没有价格要谈，因为人家没有要卖，所以他就说给我啦，然后我给你足价。所以呢，因为情况很紧急，所以最好不要只有买到地，还要挖洞啊，这样就来不及了。最好买到人家本来就挖好的，啊，这个就是很闲的啦。那这样就马上可以埋葬嘛，因为他老婆已经死掉了啊。所以他要买到现成的坟洞。好，那个以弗伦的回答是 Go bury your dead。 我说这是这整段圣经一个重点，我们刚才讲交叉那个重点就是死人要埋葬啊，其他都不重要，你一定要给钱我就拿好了好了，就买为了这个在这边拖时间了齁。所以亚伯兰跟罗德做出不同的选择，相与成，等一下我看看哈，哦，我提到这个理人为美哈，就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所选择的赫人这个城，虽然不是拜上帝的，可是看起来他们是啊，对出瓦郎金 cake， 就是这是一个好的社区啦，你看出来他们很有礼貌，不会趁这个时候就欺负外地人或怎么样啊，帮外地人解决他的亲人死掉的那个困境。可是罗德所选择的是外地人来的话就要把他强暴，引起我们讨论同性恋有没有，那所以就是说亚伯拉罕在罗德跟他的那个啊牲畜太多，上帝祝福，我说祝福太多有时候变成问题嘛齁，吵架，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说啊，那咱卖这会啦，这样怕拍干净，有时候婆媳关系也是这样齁，就是说住在一起反而不好齁，住一点点距离反而好，哦，就是大家在一起总是比较客气嘛，哦，比较好，所以亚伯兰跟罗德说阿伯安内拿，但是火力先劲，你先去，因为那个游牧民族，哦，就是要找有水有草的地方嘛，啊，你挑东边我就西边，你挑西边，那，啊，我们就分开一点，这样就不必为了水啦，为了什么牲畜吵架嘛。那罗德就一看，哎，东边那个死海旁边那个地，哦，他说好像伊甸园。我要那地，不客气哦，都没跟阿杰说，阿杰你先敬，哦，那个叔叔跟他说你先挑，那如果是应该是孔融让梨嘛，应该说啊你是阿杰嘛，哦，没有呢，他就好是你说的，好 OK 我要那一块，啊，都没探听，那个地势很好，可是那个人不好，对，那个人是很凶恶，他没有挑，那亚伯拉罕就好，你既然要平地我就挑小山丘，你敬地我就敬地啦，你知道吗？哦，所以客家人就是像亚伯拉罕，就是让胡老人就是占平地，他们就住小山丘哈，哦，他们就种茶嘛哈，哦。那就想不到亚伯拉罕挑的是那个人很 nice 的社区， 罗德挑的是人很糟糕的哦，我们十九章看过了，这里我就提到说，他们挑的地好像罗德挑到比较好的地，可是事实那个社区是不好的，是很糟糕的。亚伯拉罕挑到好像是比较差的，可是好像是比较好。我这里提到乡与城哈，就是一般来讲，整卡比多起靠人情比，这样两对吗？你们同意吗？好，所以就是我们大家都往城市跑，代价就是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比较冷酷的，大家都为自己哈，保护自己的环境，可能人多大家竞争吧，我不晓得哈。啊，乡下人哈，都较无计较，啊，晚上有时候也不关门哈。就是大家喝来喝去啊，有谁怎么样，大家都会去帮忙。看起来是这样子哈，因为罗德是找到一个城市，索多玛城，那亚伯拉罕是留在赫城，我想那赫人那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哈。啊，我们看20章11节，啊，这个是。亚伯拉罕对那个亚比米勒的地方呢，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敬怕，总不惧怕神，必以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可是亚比米勒不是这样，亚比米勒是说，没有啊，你为什么这样想我呢？哈，根本不是这样子的哈。好，他是那个地方的人是敬畏神的啦哈。那可是索多玛城不一样，我们看13章13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啊，可见罗德在挑地的时候，那地方呢已经很坏了，哦，不是后来才坏，那个地方已经很坏。可是罗德就不管，他只要地好，他觉得那个没关系。可是后来就有问题。然后23章第6节，他们互相是很有礼貌的哈，跟亚伯兰称说：“我主，请听哈，你是一个尊大的王子，尽管你埋呀，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会。”不容许你在他的坟地埋葬你的死人，这个是赫人这边的是很有礼貌哈。那边的是强暴无礼，我们看19章第9节，众人说退去吧，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所以这个罗德很可怜呐，他要为这两个出外人讲话，结果他自己都要被欺负哈。那这个是看起来他们的对比了哈。所以有的是善待客旅。有的是欺负客旅，所以后面我讲义提到礼人为美哈，我想这也是孟子的妈妈啊做的决定，就是帮孩子找到一个好的环境，那个环境不只是大自然的环境，而是人文的，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环境。我们把讲义翻过来，10点快10点半休息一下好了哈，休息个15分钟我们再开始好吗？好，我们休息一下。咱搁开始好不好？我们再开始，唱这首歌，指引我路。来，我们一起来唱，来。
主啊，求你指引我路，求你施恩帮助指引我路。使我行道不变。 降下云柱火柱，指引我路。当有一缕净空，指引我路。当有风雨逼空，指引我路。无烦昼夜殷勤，不论有劳苦痛，使我前途光明，指引我路。当我在世之日，指引我路。不论经过何时，指引我路。直到得胜美赞，直到天路行完，直到一得冠冕，指引我路。
啊，当我们讲完亚伯拉罕把他的老婆安葬以后，下一章讲的就是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40岁更不要搞女朋友，就很烦恼。我们当中有多少父母为了子女的婚姻在那边烦恼？有的是12岁的搞女朋友，我们很烦恼，那么小怎么就在交女朋友？有的是已经30-40岁还不娶，要不娶啊？要怎样？那亚伯拉罕他对他的子女的婚姻有一些期待啊，当然那是古早代他们的看法，他们的做法啊，咱这代我们要怎么样？他有没有他的儿子的同意我不知道，他就派他家里的老仆人去帮他的儿子去找媳妇啊。这个老仆人的欢乐啊，因为要他就抓，要发誓，然后有一些条件，那老仆人就把主人问清楚以后，他就出发了。可是主人只有告诉他说你不可以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啊？他怎么去找到这个小姐呢？所以呢，他就做一个祷告，说上帝啊，你要带领我，因为那个离开那么远的地方，我怎么从那里的人去找到我主人的条件的那样的一个小姐？他就求神带领他的路，然后神也真的是第一个来的小姐，就是他的主人所要的条件的。哇，这个有够美哈，就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下一个要讲，所以我想我们就用这个歌来开始啊。我们把我们这个安葬礼拜先讲完，然后再好，我们转过来看我们的讲义。23:12-13，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就是这个以弗伦啊，哦，就跟他说，啊，送给你了，不必钱哈，好，再来。然后他就说，你如果同意我的话，请听我的话，我要埋了，我要把田价给你哈，那我好埋葬我的死人，好，再来。那以弗伦回答说，再来，我主请听。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钱，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只管埋葬你的死。所以价格是开出来的，但是他还是说，以我们的交情，黑不剩啥，哦，埋死人最重要。所以我说这个是重点哈，哦，就是让他安葬吧，入土为安。我们看一下讲义。亚伯拉罕向以弗伦下拜，对其慷慨表示感激，但仍然坚持。愿意付全价供来。那在这里呢，我有一些联想，第一个，万物的主宰耶和华已经应许将迦南全地送给我。第二个，当时应许应验时，我跟妻子的遗骸要留在应许地。亚伯拉罕请以弗伦开个价，他愿照单付全价购买，再埋葬撒拉的遗体。那么简单讲就是，那个
耶和华曾经跟亚伯拉罕说，你听我的话，搬家，离开你的故乡，到迦南地区，我会把那个整个地给你。可是这个不是马上实现，地都是别人的，要经过400年。上帝也跟他说，你的后代要到埃及去，在那边400年以后回来的时候才会给你。对亚伯拉罕来讲，那他就是死前是拿不到了，哦，这个应许是400年后的事情。然后他希望说，当有一天他的后代的子孙真的拿到这一片地的时候，他们可以去啊清明节啊，不然他就要埋在别的地方，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在这一块地当中找到一点栖身之地，让他跟他老婆可以安葬在那边。将来他的孩子得到整个地的时候，就发现引做工吼，那个时候就很有信心，知道说将来这个就是他的，所以他们就先埋在那一个。李华先生，人家说当 payment 吼，就是说确定我要买这个地，我就先捡一块钱，我先给你定金啦。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样确定这个地是我的，但是我不是全部买，我就先一部分的啊，有点那个意思。所以亚伯兰的信心哈，在他愿意为了他的老婆的魂地，先在迦南地，不在别的地方。有一点他知道，有一天上帝答应的会实现，所以当那一天的时候，我的子孙确认做公会之难，就在这里有一块地是我的。另外我要讲的就是说，虽然上帝说给你，可是亚伯拉罕不会说上帝说给我他就跟人家要，他还是愿意付代价。哦，那这个我们可以想，就是说上帝的恩典我们要不要付代价。哦，我们说这是恩典，白白的恩典，那后面有代价还是没有？我觉得是有。恩典是白白的，就是说耶稣说，嗯，我替你死在十字架，你相信我，我就给你救赎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没有错，你不必付什么东西。可是你得到恩典以后，耶稣说你的生命就要被我改变，你就要称我不是救主，而且是主，而且我要把你，我要你把你的一生就奉献给我。所以不是没有代价，而且代价很高啊。那对这个了解最清楚的是德国那个牧师叫潘霍华，他说他写的一本书叫《门徒的代价》（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这个有翻成中文哈。那里面他要表达就是说，基督教是由两个人组成，一个是愿意为了救我们而牺牲生命的耶稣，一个是愿意接受耶稣的恩典，而且把自己的一生为主牺牲的信徒。这两个人加在一起，基督教才成立。如果耶稣愿意为人死，可是世上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他，愿意为他摆上，基督教还是不成立。所以他说，基督教是要命的宗教，要的两个人的命，一个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命，一个是愿意接受耶稣的恩典，把自己的命摆上的那个门徒的命。这两个命都摆上，基督教才会活下来。也蛮有意思哈，就是说Priceless 哈 ，is not cheap。这句话，我们说 priceless 叫做无价。哦，这个是廉价哈，是不是这个字？对吗？无价 ，prices 是因为太贵，你买不起，所以不免钱送你啦。那个叫 prices， 所以 priceless 我们叫无价，并不是没有价值，而是价值太高，你根本买不起，所以它就不必代价送给你。我们常常把 priceless grace 解释成 cheap grace， 啊，所以变成是 传基督教变成是跳楼大拍卖。很多人为了要让更多人可以来教会，所以他们就把基督教对信他的人要求的代价把它压到最低。你什么都不用做，我滴几滴水就好了，你那天来，然后我帮你滴几滴水，然后我们的会友名册就多一个人，这样就好。怎么？因为信基督教是白白的恩典，什么都不要。那我觉得那个是有误导，欺骗背信哦，有误导。其实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他的十字架，跟从我。”耶稣为我死十字架救赎我这个事情，我付不起。但是当我被他救赎以后，我愿意靠着他给我的力量，过了一个生命是愿意舍己的生命。所以我就说 ，prices is not cheap， 并不是啊，无价不是廉价，不要把它变成这样子哦。那亚伯拉罕愿意付代价哈，付代价来得到这个恩典，因为人家本来土地是不卖的啦。愿意给他，他说我愿意付代价，你给我我很感谢，你开个价吧，我照单全买。好，我们看我们的讲义，23:14-15，以弗伦知道亚伯拉罕坚持要购买以后，他就马上开了400舍克勒银子的价码，不再坚持跟亚伯拉罕争议是赠与还是买卖，目的是死者的遗体可以早日入土为安。那有人就说，以弗伦这个价是合理的吗？这个引起圣经学者很大的争议，这个400舍克勒银子是不是偏高还是偏低，有没有趁人之危啊？什么瞒天要价、哦、有没有这样看起来是贵一点，但是到底那个在当时的行情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一下一些参考资料，历代志上21:25，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大卫王，他的价码是600舍克勒的金子，所以有人说如果比起来400舍克勒银子，但是因为那个时间长那么多，其实不容易比啦，这是我们能够找到圣经的参考的资料。我们看列王记上1:24，哎，拿单说，等一下，这个不对，我主果然应许亚多尼亚继续坐在王的位置，这个不对啊，这个我们就跳过去，我再回去查查看，这个跟价应该跟价码有关系哈、哦。那我下面有一些讨论。不同的时空背景，不知道那个阿尔南的那个赛谷场哦，面积多大？我们其实是不好比啦，哦，你等下计小差就多嘛，哈、哦，很难讲哦，不容易比较。第二个，亚伯拉罕愿意付出全价，不是市价或是合理价，好、哦、尽快安葬撒拉的遗体。那这个我后面就提到说。到底丧葬费用的公平合理性是多少？这个本身就一个很难确定哈。第三，当时交易是在全城长老面前公开进行，并没有人对此售价提出异议，所以代表，哎，价钱是公开啦。因为那时候所有长老都坐在那边，当这个人提出说400舍克勒，如果这个人有啊要高卖的时候，旁边的长老应该说，哎，你买个差不多嘞。好、哦，刚才我们不是讲过说免费要送给人家吗？现在人家一定要付的话，你那亏了给小孩不行情哈、哦，因为他们不是两个人私底下签约，很多时候我们在买卖是不可以给第三个人知道，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啊，所以你就不知道说你买的这个是有没有用抗议，有没有被人家卖高价哈、哦？啊，他不是，他那个是在市场大家都在的时候画出来哈、哦，啊，我讲完没有人讲话，所以代表应该是还可以啦，就是大家觉得还可以接受哈、哦，这是一个。解释了哈，那还有，他一讲亚伯拉罕就把钱拿出来，代表亚伯拉罕评估的结果也差不多这个价， 我就说不像我们用信用卡还是很简单，那不是啊，他要带那个啊，不是 cash， 不是纸钞呢，是银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分量啊，有重量。所以亚伯拉罕其实去做过市场调查，他带来的钱就是有够那个四百，所以应该是跟亚伯拉罕预期的售价应该是不相上下哈。所以从这些我们可以知道说应该是还好了啊。第五，亚伯拉罕可能为了安葬他的爱妻，刻意选择精华地段。那精华地段本来价格就要比较高一点，所以如果它就是比一般的土地高一点，也是合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会希望为死者买到最好的地点嘛，哈。所以由这些来解释，看起来四百舍客勒对一般来讲可能有偏高，但是就这个处境来讲，可能是亚伯拉罕可以接受的合理售价，所以亚伯拉罕就马上给了，哈。好，23:16，亚伯拉罕二话不说。立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财货两讫，就是把这个买了哈。然后用秤子秤出25英镑，所以重量蛮重的哈。的银子给以弗伦哈。我们看一下约伯记28:15。OK。智慧会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意思就是说，那个，银子的价格在当时是用重量，舍客勒是一个重量，归金银啊，你知道意思吗？还没有说哦，这个一个是50块，100，不是硬啊，不是硬币啊，硬币的话，一般硬币的价值会比上面的价值低啦。人再袂去偷做，再袂甲你用去吼、哦，就是说，他比如说这个铜板可能是5块钱，可是它上面印的是50块，好、哦，就是那个象征的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古代银子还没有啊印那个记号以前，就是重量，哦，偌当啦，重量就是它的价格，所以有一点这个意思。所以他我说25英镑，哈、哦，那个，所以这个平白银那个平就是称重了。用个天平吼，一称称啦吼，称重好过来，历代之上21:25，历代之再下来，好，哎，有没有平了600舍客勒的金子？所以这个平也是一样。庆当的啦，那个金子也是用称的啦哈、哦，那时候还没有那个印那个符号，好，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他用银子，那大卫我们用金子买那个价哈、哦，那纯度啊，因为还要考虑看看归 K 啦哈、哦，那应该是当时商业可以。接受的那个标准的纯度哈，好，我们看出埃及记21:32，看到这个的演变哈。出埃及记21:32，牛若畜了奴仆或是卑女，必将银子30舍客勒给他们的主人，要用石头把牛打死。这个就提到30舍客勒的银子哈。好，那我在这里说哈，到摩西的时代，这个30舍客勒已经是啊，不是那个称重，而是一个币值，这个转变啊、哦，就是这个币值有多少哈、哦，所以到摩西的时候变成一个钱币的单位。后面我就说我们要感谢纸钞的发行、信用卡、电子账户的现代金融系统的建立，那就是说以前的人要一排要背很重哦。我想可能不要太想过早吧，在那个中国沦陷的时候，我的印象是那时候中国人要跑到台湾来，哎，斗宅要绑一条，那个里面就是把那个金块银块就是塞在里面绑着跑过来哈、哦。和平教会第一间礼拜堂好像就是靠他们那个东西拿去换钱才盖起来，因为台湾人都没有钱哈、哦，台湾人就是去新店开去。
大酒桃，拿钻子，拿丝绒，拿沙子哈。那有钱的是从中国跑过来，所以和平教会是很特别，真的是很和平。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的信徒跟台湾的信徒，啊，大家一起，哦，这是上帝给和平教会一个很特别的恩典。那就是到那个时候，有的还是要带那个金子、银子，哦，因为那时候纸钞没有用，知道吗？你那个，哎，细板瓦提高列给的，政府就一直印、一直印、一直印，然后那个钱就一直贬值嘛。啊，到时候大家还是要那个金子哈，一起摘嘛哈，还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全世界的那个啊商业行为，如果大家可以不要垮台的话，还是用那个啊塑胶钱啊纸钱比较方便的，哈，比较方便大家的贸易哈。那最后我跟你们一个东西，这个有人这样讲，我不晓得你同意不同意。我们看启示录13章16节。我们看这个是有人这样解释啊，你们看看，就是说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为奴，都在右手或是额头受一个印记。好，是七节。除了那受印记有的受名或受名数目的，不得做买卖。好，再来，这里有智慧还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受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好，启示录在提到将来这个世界要灭亡以前的世界经济体系是连塑胶卡片也没有，电脑也没有，而是用那个刻在你的身体上面雷射。那我们目前东西已经是这样用了，你去菜市场买东西，超市买东西出来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东西，然后呢滴嘟，然后那个钱多少就出来，因为它有barcode，有没有？那个有粗的、细的、粗的、细的。你现在去任何一个东西，一定有那个barcode里面含很多资料，包括这个东西的产地啊，什么都可以打进去，还有多少钱。那个barcode一过去，弄没怕，钱就出来了哈，哦。那他们说到最后就是，不让人当给你淘汰，因为你的银行多少钱都放在你的下头，你知道吗？就是打在那里哈，然后你要买东西出来走过去，人家就把你扣钱了，因为那滴嘟，然后就扣掉，你连那个卡片都不必了哈。啊，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他就不给你弄那个东西，啊，你就别挖了。他说不可以做买卖，你没有办法，哦，就好像我们现在开始都网络，你不上网的话，你怎么跟人家做生意啊？哈，如果所有公司买卖都是用网络交易的话，有一点这个意思啊。会不会这样？我们不知道了哈。不过我知道现在已经有那种用你的眼睛哈的虹膜哈去做辨识你的 ID， 就是说那个啊，因为有人是用手纹呐，啊，用手纹呢，有人就把你抬起啊，把你的镜头啊丢起来哈，啊，你的手纹还在嘛？啊，目睭都无法度啦。哦，彩虹啊，我们的彩虹的那个颜色跟那个样子，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以前我们说指纹嘛，哈，啊，所以那个安全就是说，可以进去的人是眼睛看一下，门就打开，不然你怎么样都打不开哈。就是将来这个确认你的身份的问题，还有你的钱的问题，可能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不过我知道，大概数位化还有这种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安全的方法，应该是会出来哈。啊，是不是启示录讲就是这个？那么怎样哈？到时候看看，如果哪一个政府开始说，额头要去扫描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哈。因为那个里面可以包含很多东西，还有你进出境什么管理，都很多问题都解决了，根本不是只有钱的问题哈。如果你被他打你的巴扣，打说这个人不止搭飞机，阿里的西亚，你各位都拢免去哈。美国现在就这样做，知道吗？他们就有一个输入，因为这一次有一个人差一点给他跑走，他们马上检讨说他们的系统有什么问题，怎么可以晚上3点钟那个人不是把炸弹去弄车子去放在那个纽约吗？然后还好他没有学会，所以没有炸掉，只有冒烟哈。啊，东西美国怕死啊，真的怕死了哈。所以这个掌控，将来恐怕掌控的更厉害哈。 那现在的网络像 Facebook 哈，上面的东西就是有人专门要偷，就是偷你的 ID， 偷你的资料哈。所以这个将来的世界这方面是很有趣哈。好，我们看到23章17节，所以亚伯拉罕已经把银子端出来给他，这个叫做财货两讫，买过来了。所以麦比拉曼利钱，曼利是什么球啊？知道吗？有一棵橡树啊，有一棵树的名字哈、啊，其实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啦，可能他就是霸占在那边，所以他那一棵树就叫他的名字哈。他是有一个兄弟啊，然后他们跟亚伯拉罕还签约嘛，在曼利前面以弗伦的那块田，还有洞，还有四围的树木，所以这个是什么？那个叫 deed 是吧？英文叫 deed， 就是说他会写说这一块地是从哪里到哪里，然后上面有的房子，还有树，还有什么，这个都是你的，这是所有权状，应该是所有权状叫 deed 哈，这个就是当时亚伯拉罕的所有权状哈，就是这样子哈。18节，都定准归亚伯拉罕，他在赫人面前、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他一直强调说这是我合法拥有的，是耶和华赏赐给他，可是他付代价。我讲过说恩典是白白的，可是 you pay the price， 这两个并不矛盾，他愿意付他的足额的代价。好，我们看讲义，房地产买卖契约的内容好像今天的 grand deed， 需要加上 notary public 才有效，所以他说他这些描述是在城门口的长老，如果当时有一个文件，那些长老都签名，就是代表这个是有效的。今天我们要那个叫什么公证人，是不是在美国Public Notary， 他们要盖章签名，那这个就有效，这个就是你的哈、这样就定准了哈、好，那详细记载交易品的内容、出售者的姓名、田地的位置、坟洞，还有田边的树木，都包含在里面。我们看19节。此后，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洞。那曼利就是希伯伦，这很清楚的 ，Hebron 啊，希伯伦的地方是他们最后他老婆安葬的地方哈。好，再来。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亚伯兰的，所以圣经很清楚一直说 ，Hitte 的耶啊，犹太人的第一块房地产就是坟墓，对啊，他一直很确认这个是我们的主公已经买的哈。我们看讲义。23章19-20节，亚伯拉罕完成麦比拉坟洞以及附近田地的购买之后，就为撒拉举行安葬礼拜。第2节跟第19节对称，哀悼仪式加上安葬仪式，就完成了撒拉的身后大事。刚才我们讲那个交叉哈，第2节跟19节刚好是最两边哈。亚伯拉罕购买迦南地的坟洞，代表他对耶和华将迦南地赏赐给他后裔的信心很坚定。所以我这里提到那个值定金保证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一块地代表他很笃定有一天他的子孙会得到整个地，虽然他目前得到的只是一小块啊、这是一个 down payment 或是一个 earnest money 哈、好，我们看一下林后哥林多后书1章12节，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靠神的恩惠。等一下，向你们22节。好，他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这个就是原文做值，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个意思是这样哈，就是说上帝答应跟我们做一个买卖。如果我诚心认罪相信他，他将来会给我在天上一个永恒的产业，将来可以跟上帝永远在一起啊。可是将来我哪在还没到嘛，就好像买卖还没完成，他说好，我先给你一个定金，那个叫值啦、好像抵押这样，先给你那个代表将来那个整个会给你。那、给我们什么？他说给我们圣灵。换句话讲，我要讲就是说，如果信耶稣只有死后才 才能够确认的话，我们今天就只有真的是平白，没有什么。但是到底今天有什么吗？有什么可以感觉？虽然那个不是将来那么一个完整，可是有一点点东西。他说那个叫胜利。啊，我对要受洗的人常常这样讲：我们相信死后有天堂，可是我更希望我在今生就可以体会那个天堂是什么。我不希望今生都活在地狱，然后将来死后上天堂。如果天堂就是关系的和谐，我刚才讲过那个关系比东西重要哈，我们跟神的关系和谐。我希望今生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跟我的配偶的关系，我跟我的父母子女的关系，我跟我的邻舍的关系，就因为耶稣的爱进到我的里面，借着圣灵就体验到那样的关系啊，那个就是叫做在地如在天。虽然那个是不完美，可是我们会尝到那个味道，知道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个就是我们的值，我们的抵押金还是定金啊，那个就是这个 earnest money 还是我们的 down payment， 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这个也是一样，圣灵是我们得基业，基业就是我们将来要在上帝那边得到的凭据，这个就是值啦。然后只等到神的名，原本就产业别属，他的荣耀得早称赞。所以我都要受洗的人说，你说你爱上帝，你愿意悔改接受上帝的爱，别人看不到，但是你真的被上帝的爱摸到以后，你在你家里面跟家人的关系别人看得到。所以要跟上帝祷告，让我受洗以后我活出来的那个关系的改变是别人是看得到，那个是一个 down payment， 那是一个值，那个也是让别的人也有兴趣考虑说，哎，我也来教会看看。哦，如果这个人到教会以后真的有这个改变，那为什么我不给自己机会来试试看？这个是传福音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有那个东西吗？还是你只能跟人家说死后一定上天堂，死后一定上天堂？死后谁知道，对不对？那将来的事嘛。那现在是什么？那个就是所谓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在现在有一块坟墓，那个笃定他将来上帝要给他这个是会死，虽然是400年后以后的事情，那个笃定他有这个值啦，哈，哦，就是这样的意思。好，下面我有一些那个小星星哈，我们这个就讲完。第一个，亚伯拉罕是异乡人，取得当地人的接纳跟敬重。我们看罗马书12:18。若是能行，尽力与众人和睦。基督徒跟一般人的关系怎么样？像亚伯拉罕一样，他的宗教跟当地的人不一样，他的文化也不一样。他是移民，他是从哈兰，从加勒底的乌尔，上帝把他调到迦南地。迦南地有迦南地的人的风俗习惯不一样，可是他在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是让人家从心里面尊敬他，赢得尊敬的一个见证。我想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今天我把陈述吉的那个故事讲给你们听，我觉得佛教徒在这方面比基督徒做得更好。你们知道吗？那个八八水灾，那个土石流冲掉的都是基督徒，因为原住民信教的百分比很高，所以不止他们的家被土石流淹埋，他们的礼拜堂也被淹埋了。政府就拿一块地，谁帮这些原住民没有家的人盖他们可以住的房子，甚至帮他们盖礼拜堂，实际。当然，实际的做法有一点点可以争议，因为他们要求把礼拜堂的名字改成大爱。这两个字没什么，可是因为被佛教用了以后，那个就是象征，既然我出了钱，我要留个记号在那边啊，这个引起争议啊，不然他们盖的礼拜堂就是不是庙的样子，就是礼拜堂的样子，就是照你们教会怎么样就帮你盖，有一些讨论了哈。啊，我说他这样做当然有一点让我们很遗憾，可是至少我要问说，如果今天土石流
有一个庙，土地公的庙被土石流弄掉了，会不会有一个教会愿意捐钱帮他们再盖一个庙？我相信是不可能。这个我们就是将心比心嘛，我们就是相对来讲，他们是拜拜，他们不是信基督教的，他们的宗教信仰是需要有一个庙他们才可以拜。当你要帮助他的时候，甚至连这个也考虑吗？哦，陈述局的事情也让我想很多。我那时候我们恒春医院在盖医院的时候，就是不告警啊，开着车到处讨钱，结果出了车祸。我要感谢报纸，当时《中国时报》吧，一个记者就跑来恒春，他不敢把我的消息登在头版，可是他登在副刊，副刊也是全世界的报纸，副刊是一样，地方版就是台北版、高雄版。我那个消息哈，一个医生，然后为了募捐开车不小心车祸死掉一个人，没有什么资格登在什么，大概就是恒春版几个字，他没有，他是以故事的方法。我怎么不在台大当医生，我去恒春，到底我出车祸到底那个背后是什么什么，他写了一篇蛮大的故事，就一登出来。本来我很辛苦，还要到处打电话跟台湾的教会说，哎呦，我们恒春要盖一个基督教医院，你能不能帮我来，让我来募款，就是一件件教会去拜托。我拜托了半天，答应我去的就是我自己在台北的教会，南门教会认识我，我是他们的执事，然后去。一般的教会也不太那么容易开放让你来募捐，我们和平教会也是一样的，也不是那么容易。那我一个吸干，那我一个给你钱就不错了，不会让你来。还有彰化基督教医院让我去募款，出了车祸报纸登了，那你知道登了报纸不久就两个庙写信来，我们很感动，你们为了恒春人这样子牺牲，我们可以捐款吗？那我们就问董事会，这庙呢要不要拿？干没有兄弟拍款，还有他会不会要求磕阿弥陀佛，还是弄个那个龙柱啊？你来连挑不？哎，有的就是会要求。我那时候的经验是，所有的钱都是上帝的，只是他借着佛教徒、借着拜拜的人，要帮我们赶快把恒春这个医院盖起来。为了恒春人，后来他们两个庙说不要刻名字，也不要写什么记号，感谢上帝，我们就拿了大笔了，人家是在庙里面捐的款。所以我的感觉是，有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他们对这种慈爱的表示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啦，要学习的。那基督徒怎么样在这个社会让大家感觉我们真的被上帝的爱摸着，我们的心胸要被扩充，眼界要被弄宽，否则没有办法。我想亚伯兰在那边跟当地的人可以处那么好，他应该表现出来让大家觉得说，虽然他信仰跟我们不一样，可是他是好人，所以大家很尊敬他。这是第一个我要提出来跟我们分享。他是异乡人、异教人，可是他有那么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写说基督徒的社会生活见证是一个我们要考虑的。第二个就是占便宜的问题。亚伯拉罕拒绝占别人的便宜，宁可多付给对方。罗德是一个对立的，罗德是有机会就占便宜。有人说吃亏就是占便宜，你同意吗？我从小是被教导你要小心不要让别人占你的便宜，换句话讲就是爱精了，你知道吗？跟人家买东西啊，算清楚哈，怕他给你少找钱给你或是怎么样。那最近收到一个 email， 他说有一个人去买菜，然后就跟菜贩哈，3块2角呢，免找了，那个剩下零头免啦，你们卖菜很辛苦嘛哈。有那个卖菜的就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人就很吃惊。大家都嘛要甲拼吼，斤斤计较啊，佫较俗嘞啦，哪里有说开了价没有讨价还价，然后完就说啊，咱山呢免啦，你较辛苦安尼吼，所以那个卖菜的就赶快
这个长啊，你这个，哦啊，结果是吼、哦，卖菜的也很高兴，那个买菜的也很高兴。后来想一想，特别那些帮我们服务的，那个收入很低的那些人，如果我们可以对他表示一点点的慷慨，不要算到那么清楚，恐怕对我们互相的关系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见证。可能你弄的也是一点点啦、啊，零头啦、啊，或是什么。我正在讲，我肚子有人给弄 OK 卡这样，都是那种一天到晚要占我赔你的，然后讲杀价杀到最后走的时候再抓一把仓，那就藏了几块花，然后就跑了哈。那都是这种买菜的，哪里有这种？哦，什么面啊，证明啊哈。哦，我用我看到我的老婆一个见证很好，抱歉哦。就是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的邻居到圣诞节的时候，就会在他的邮箱里面放一个小小的礼物，说谢谢邮差一年对我们这样的服务。我们以前都没有想过邮差他上班，他拿他的薪水，他送信的理所当然，有时候还给他上丢给他呢，我们都是在那边计较抱怨哈，从来没有想过说他一年这样吹风下雨哈，这样跑你那里哈，帮你服务啊，你到年底的时候跟他表示一点感谢，好、哦，就是一点这样。我老婆很快就学会，哎，她看见人家这样，那她开始就这样做。然后我们回来以后，我们在台湾，我们住的那个也有一家人专门帮我们清垃圾，哦，我们大部分垃圾出来都要赶快跑，要去弄嘛哈、哦。我们那一栋刚好是有。有出钱啊哈，当然他有赚钱啊，每个月帮你弄，所以你就不需要分的，也要分的、啊，但是不需要弄那么他会帮你处理。后来我回来是一样，到了圣诞节，拿点东西跟他说啊，谢谢你辛苦，哦，每一天这样帮我们弄，我是很有感触啦、啊，就是说，在这样的小小的事情上面，如果我们对人能够看脸哈啊。比较表现一点爱心，恐怕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所以我这里提到说，亚伯拉罕不要占别人便宜，宁可多给人家一点没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做得到，那这样的话，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恐怕是一个很正面的。所以我说，卖菜的送葱，买菜的不找零哈。这个是我收到的那个 email 上面讲的哈。再来第三个，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虽是。眼位那个位应该打成那个没有的位，那个是错，那个是我误字哈，那个是打错。眼睛没有看见的哈，仍然坚信，就是他确信上帝跟他讲的整个地要给他，他确信，所以他愿意把他的老婆的尸体还有将来他的尸体就埋在那里。他买那个是双洞哈，就是可以至少可以放两个人，愿意这样。那种信心，为什么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的儿子。上帝要他可以给上帝，他的老婆死了就埋在上帝答应他要给他的地方，所以或死或活，都让我们看到他对上帝的信心是很笃定的。这是我们可以学的一个功课哈，就是信心。我们看希伯来书11:13，这个是信心英雄榜哈。如果你要旧约有哪些信心被列上英雄榜，这是一个哈。这些人存着信心死了。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远处望见，欢喜迎接，然后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寄居，所以远处望见，欢喜迎接，信心带来盼望哈，信心带来一个很笃定的一个表现。好，接下来我们看见赫人对待亚伯拉罕友善尊重，和气礼让，这是赫人让我们看到可以学习哈。对出国人然后对出外人的一个礼貌啊，但是赫人不是基督徒，不是神的选民，赫人完全是外邦人，所以我们也可以从没有信耶稣的人学到一些很宝贵的功课。我一直强调说，如果你眼睛肯看的话，不会只有基督徒是好人啦、啊、我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啦、啊、千万不要讲说信搞弄赫人不一定啊，不信教都坏人也不一定，好坏我们自有良心嘛，我们会观察他虽然拜拜，可是他表现是好，我们应该说这个是好、哦、这样比较公道了。我是觉得这是起码的那个哈、哦，出埃及记22哈、哦，他们不会亏负寄居的，没有欺压他，
这上帝还护营，因为你们在埃及他们被欺负过，可是赫人没有欺负亚伯拉罕。23:9，不可欺压寄居的，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
我去过美国当过移民，移民就是寄居的啦。
你还没有拿到公民以前，就算你拿到公民，在美国白人来看你还是少数民族。我的经验是有一些人会欺负你，但是有一些人会对你很好，都有啦，都有。
当那些白人对你很好的时候，你很感动，
你为嘛不通啊，就是讲话我不清楚。我第一次被欺负就是
上完课，然后就跑去那个小店，就是买那个中餐，他比较贡，
人家点了就买了，但是不会讲，所以那个 McDonald 不会讲，讲 Donna，Donald 讲 Donna， 因为那个发音不对，然后那个人就说你要买什么 ，Donna， 因为他一直看你要买什么 ，Donna， 就给我一个 Donna 很小，我要买的是大汉堡，就买到一个 Donna， 然后我说我不是，然后他说走下一个，排队排超半点钟吼，哦一个小 Donna。然后要再从后面去排呢，我都想过了，别个开戏啊，我那会没够时间呐。那中午我就吃那个东了哈，就是因为发音不准。你看，我想那个人也知道我不是要买这个，因为他哪里有排了那么久，中午只买那个小圈圈呢哈、那个是吃饱饭，那个吃甜点的。可是因为我讲的音就是这样子啊，好，这个走就被走了哈。这是出外人被欺负的一个经验哈。好，最后一个。基督教会或机构是否应该接受非基督信徒的捐献？刚才我已经稍微讲过了哈，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哈。好，你们有没有拿到另外一张讲义？我们可以发吗？现在可以发哈。我想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就讲一点新的哈。那个丧事办完，现在要办喜事，所以这个。就连在一起了哈。我们看24，也许我们可以讲几节了哈。好，都有拿到吗？没有拿到的举手。每一个人应该都可以拿到，因为我们人没有那么多。剩下的再交回去哈。好，谢谢。
这个是婚姻的事情，所以我想也是很有意思的。当然时代不一样，做法不一样，我们可以从这一段圣经看到我们自己的婚姻，或是我们对子女的婚姻，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子女哈。
好，提到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这个是一个开头。
可是有一件事情，他就因为他很老了，他知道说他要走了，他老婆也死了，啊，可是这个儿子，唯一的儿子都不娶，怎么办呢？哈，想要帮他完婚呐，哈。
好，第二节，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要他发誓。”这是当时的一个仪式啊。我们看讲义，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那我讲说接近140岁，因为他100岁才生那个儿子以撒结婚是40岁，所以前后加起来应该将近140岁。我们不知道那个仆人跑到故乡，然后再把老婆娶回来多少，因为他结婚的时候是40岁。如果他没有花一整年的话，应该也差不多那个时间了哈。所以这样大概我们估计应该是140岁左右。可是亚伯拉罕呢，他以为他快死了，结果他不止没有死，他又娶了老婆哈。好，我们看21:5，
这个他生以撒的时候他是100岁，我们看25:20。
以撒娶利百加老婆是40岁，所以我们这样加起来就大概是140岁。我们看25章第1节，亚伯拉罕以为他要死了啊，把儿子办完了以后，亚伯拉罕没戏了啊，他继续活啊，又娶一个妻啊，叫基土拉，然后基土拉又生了好几个，所以以撒不是没有弟弟哈，只是以撒拉生的只有一个啊，这样了解吗？可是不是撒拉生的，其实亚伯拉罕的儿子很多。哎，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哈，你们听听看看，他们说哈，亚伯拉罕生的不是都是选民，撒拉生的才是选民，所以上帝比较重视女性。这是最近我在读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哈，因为圣经里面哈，关于女性哈，在旧约里面哦，没有刻意的去挖，但我们都以为是啊，旧约都是啊，我们叫 patriarcha。男性中心的那个社会，可是现在有一些犹太人哦，开始从圣经里面开始挖一些，好像不是这样。利百加在井的旁边碰到这个老仆人，老仆人给他那个金款哦，给他礼物，他赶快跑回去，不是跑回他爸爸那边，是跑回他妈妈那边。你看圣经，还有创世纪2章说。人长大以后要离开父母跟妻子，所以是嫁到太太那边，不是嫁到先生那边。所以现在开始有一些犹太人开始从这个蛛丝马迹哦，看起来不多，但是好像就是好玩的哦。这个我以前也没有想过，我一直认为说旧约都是男性为主哦，他们说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哦。你只是圣经有一点点东西好像好。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就又娶了一个妻子嘛齁，然后我们看25章第7节，到175岁亚伯拉罕才寿终正寝，所以呢够哇35当了齁，有点像那个以撒也是一样，他以为要死了，叫那个老大来要给他祝福，而不是被老二骗走了吗？后来好像他又活了蛮长一段时间，所以估计都会错误了齁，以为差不多了，后来好像还没有齁。好，然后他一生蒙上帝赐福，我看那个学者哈，就是说以这代几龙家孙呐哈，然后我后面写说功名富贵德高望重子孙满堂寿比南山，这些都是一般的人所讲的啊蒙福啦，哦，借粮进入福气哈，他一生很有福气。我们讲的是这个，还是讲他与神很亲近，还有他成为别人主，我不知道。圣经没有，圣经只有说亚伯拉罕一生都很蒙上帝祝福，那就看你怎么看喽，看你是从一般人的眼光看，还是从上帝的眼光看，这个蒙福这两个字到底你怎么诠释，这你可以自己来诠释哈。好，接下来介绍这个老仆人，管理全业最老的仆人哈，这个管理全业有一点像他是管家，他是家里面什么事都是他负责的，他又是最老的。那根据拉比的说法哈 ，Targum of Jonathan， 他认为这个人应该就是以利以谢，以利以者。那以利以谢是在15章第2节提到他的名字，以后都没有提他的名字。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要承谢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这里提到他有一个仆人，那个仆人可能。得亚伯拉罕的喜爱，所以亚伯拉罕有一点看见他一个没生嘛，不生嘛，所以就是有一点 Q 接的这个劲，你知道吗？好像养子，所以将来是要继承他的家业。亚伯拉罕已经放弃他能够生孩子了，那上帝跟他说：“我会给你一个孩子。”啊，后来上帝说要你生的才算啊，所以后来他老婆说：“啊，既然这个以利以谢不是，因为这个是别人嘛，是大马色人，是因为嘛，养子嘛，好吧？那我又不会生，那么我就给你一个下甲。”有没有？所以大马色给你下甲当老婆啊，至少是你的精子嘛，吼、哦。那生完以后，上帝说也不是哈、哦，别人的精子、别人的卵子不是，好，你的精子、别人的卵子也不是，好啊，不是那怎么办？上帝说就是要你的老婆的卵子跟你的精子那个才是啊。后来再等到100岁才生那个以撒，就是亚伯拉罕跟他老婆撒拉生的哈、哦。那这个以利以谢呢，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到迦南地的时候。 就亚伯兰可能快笑脸个勾追个乖哦，就可能把他买过来，成为他家里面的人哦。大马色在哪里？大马色就是亚伯兰从那个两河流域要下到迦南地的时候的北方入口的那个大城。现在还有到 Damascus 有没有？叙利亚的那个大城啊，那个是大马路会从那边过啊，可能那边有一个小孩子，哦，从提起菜鸡啊买啦哦，就是啊，亚伯兰就把他买过来，啊，看他很乖很聪明，然后就慢慢加重他的责任。这个以利以谢，当耶和华跟他说要给他的递给他说啊，你给我不好了，我都无惊啊。有的就是这个，好，这是以利以谢出现的地方哈，在十五章第二节。那我下面就写到我读到的资料哈，他是大马色人，亚伯兰出哈兰往迦南的时候会经过大马色，买到以利以谢做仆人。啊，这个人可能表现很好，所以亚伯兰很喜欢他。好，再来提到那个亚伯兰呢，带了318个人去打仗。这里有两个解释，这个以利以谢呢。啊，不只是很乖而已，而且可能是有练 Chinese 功夫哦，有武功的。所以呢，318这个字是以利以谢的数目加起来的数目。这个是拉比的一个很特别的研究，就是希伯来文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数目，但他们叫数目学哈 ，Damatria。每一个字母都这个代表200，这个代表100，都有数目，所以他们每一个名字。都会加加减减，把那个每一个字母加起来说，这一个人跟他那个乱当来这样的，哦，他们有那个习惯，像大卫王会把 David 加起来看多少，所以几代几代那个，其实那个数目学是犹太人也很有趣的。那有人就算起来呢，以利以谢哈，是1+30+10+70+7+200哈，这个以利以谢每一个字母加起来，哎 ，exactly 318，所以亚伯兰去。打败四王的不是318个人，是亚伯兰跟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以利以谢，可见他武功高强啊，哦，一个人就打败四国哈，哦，这个是拉比的解释哈，哦，我们不知道他就是这样解释哈，哦，所以一直要强调以利以谢为什么亚伯兰那么相信他，因为他武功高强，所以在路上不会被打死啊，对不对？他要跑过沙漠，要跑去帮他儿子去娶亲呢，啊，所以要找一个比较用的哈，哦，可靠的，好，哦，所以。所以他带318，可能同行，但是有拉比主张，可能就是只有一个人啦，啊。还有他带着他一直追到他故乡去哈，最后他就停了，没有再追，停的地方就是大马色，就是以利以谢的故乡。所以以利以谢陪着亚伯兰，他一斩下一刀嘛，知道怎么跑路，怎么追敌人，他就追到那里为止啊。你看那个14章15节，那里就是告诉你哈，在夜间哦，所以以利以谢是当地人，所以暗时走有路，亚伯兰都还无法度吼，都不知道路嘛吼。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吼，他们说这个以利以谢分队杀败敌人，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所以 Damascus 是以利以谢的地盘呐啊。好，那把一切夺回来。好，我们算一算，以利以谢跟亚伯兰跟了多久了哈？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我们看12章4节。亚伯兰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跟他同去。出哈兰的时候75岁，好，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亚伯兰讨小老婆的时候是85岁，啊，哦，我们看第二个就是，那个16章3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把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丈夫为妾，那个时候亚伯兰已经住10年，所以75岁、85岁，啊，我们发生这个事情就是。亚伯兰不是在那边祷告吗？上帝说土地给你，他说不好啦，那个我又没有儿子。那个事情应该是在夏甲之前，在哈兰之后，所以发生是在75到85之间呐，啊。如果比较前面应该靠近75，比较后面应该靠近85。如果用85来算的话，那么猜以利以谢的时候，亚伯兰已经快140岁，所以呢，以利以谢跟着亚伯拉罕应该有55年左右。如果用75来算的话，应该有65年。你了解那个意思吗？你请一个员工，一个员工跟着你55年，应该是很可靠的。我要解释就是说，要不然为什么在众人特别跳那个人？那这个人可能武功高强，那可能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看他很可爱，他就打算把家业给他的了。他现在是总管，所以从这些背景来讲，这个人是他千挑万挑，觉得这个可以的。所以他成为亚伯拉罕中心的管家。再来，我们解释
那手放在人家大腿下面在做什么了哈？哎，那这个是当时仆人向主人表示忠诚顺服的一个宣誓的仪式。那我以下所说是根据念来的哈，这是阿边伊兹拉，这是拉比的一个拉比他的解释哈。今天在印度跟伊索皮亚还有这个习俗，就是仆人向主人宣誓效忠的时候，要把手放在主人大腿下面宣誓，代表我是压在你的腿下面啊。这是一个解释了啊。好，那么犹太人的解释不是这样，因为古代的人是没有穿内裤的，所以你手一摸到他大腿下面，你会摸到他割礼的地方。你知道亚伯拉罕跟耶和华定的契约记号是在阴茎的头，包皮割掉割礼。所以当要仆人把手抓着那个头哈，他就知道说他摸的地方是跟上帝发誓的地方，所以都不敢乱恭维了。这是犹太人的解释，所以那个地方是割礼的盟约，所以当你摸的那个地方讲话的时候，是上帝在听哈，兄弟底下在听，所以他就不敢随便讲啊。这是犹太人的解释。第二个解释是基督徒的解释，啊，不是割礼的地方，最主要是那个地方他们叫做 groin， 啊，是我们他们叫 loin 哈 ，groin 就是那个属膝部啦，你讲大腿的下面哈。啊，那个地方呢？犹太人的解释哈，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孩子都在那里啊。伊那龙底下哈，就是，出生的时候，孩子才从爸爸到妈妈的肚子里面才生出来，还没有以前呢。孩子是在爸爸这边的，妈妈只是一个田地，知道吗？哦，伊那龙底伊的巴肚，就巴肚的是伊的野心呐，是在那边哈。啊，也不是睾丸，也不是肾脏，反正就是他们叫 loin 啊。就是在那里啊，我给你一个圣经哈，就是那个，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节啊，这里在解释那个哪一个比较大，这很好玩哦。他说，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原文做腰，这个就是那个 loin 哈，立位已经在那里了，啊，意思就是这样子啦，因为。祭司是利未人的亚伦嘛，哦，啊，亚伯拉罕啊，在救了那个罗德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没有以撒，也没有雅各，也没有利未，都没有嘛，对不对？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嘛。然后麦基洗德是给亚伯拉罕一点酒，一点饼干，有没有？然后祝福他，那亚伯拉罕就把十分之一给他嘛，说他是神的祭司嘛，他是天地的神的祭司嘛。那希伯来是在解释，就是说后来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把亚伦，上帝说把亚伦设为大祭司啊，这个祭司跟麦基洗德祭司都觉得他大了，他们就在谈呐，哦，这个哎，那麦基洗德后来的摩贝就没有了，就一次出现就不见了嘛。啊，那个，希伯来的作者是要辩说，那个代表的没有头没有尾的，那代表是耶稣啦。那我们民间的这些牧师哦，代表是有头有尾的，这个是像利未这样子啦，哦，像那个亚伦呐，啊，亚伯拉罕在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的时候，利未也在里面。其实利未是他的孙啊，你来说，敢他敢孙啊，哈，哦，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利未嘛。哦，所以是第四代，赶他孙嘛，啊，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腰了，那个腰就是 groin， 就是底国外先库五外赶他孙都已经底家了，啊，一代一代才传下，这是犹太人的那个 DNA 的观念呵呵，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呢，有人就是说，当仆人摸在那里的时候，摸的是亚伯拉罕那个后代那个孙子，那个孙子就是耶稣，记得吗？我们讲过，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摸的是耶稣，所以是指着耶稣发誓，这是基督教的不要割礼哈，就是用的，这是另外一个解释哈。还有一个学者哈，所以我这里叫做 The seed of Messiah in the loin of Abraham，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哈。第三个，
没有啦，不是要你摸摸睾丸，还是摸生殖器哦，是要你压在他的腿下面，代表你是服他啦，安尼娘啦。哦，这是一个解释 ，Dr. Clayton 哦，他的解释就是说，你要靠近你的主人，你要把手放在他的大腿下面，代表你愿意顺服，你讲的话就是诚恳的啊，就是可以相信的。这是第三种解释。第四个，那个我想半天不晓得怎么讲哦，就是那个 Herodotus 他的解释，他说哦，他说。好像日本人行礼吼、哦，必须要行鞠躬吼、哦，怎么样吼、哦？那埃及人在行礼的时候吼、哦，是必须要蹲下来，互相抱对方的膝盖吼，好、哦、这样行礼，我们叫握手嘛吼、哦，我们握手拉对方的手。他说不是，他们的埃及人是古代是要跪下来，然后互相抱着对方的膝盖，然后比较位置比较低的人要把手放到对方的大腿下面。好像被他压在下面，然后这个我还想不懂，我找不到那个图，就是说这是埃及人的一个礼仪啦。那个比较小的必须要把手给比较大的大腿去压哈、哦，他们大家蹲起来，这样互相这个叫抱膝礼吧哈、哦。那这个是代表地位低的比地位高的一个尊重。我们看那个埃及人就是犹太人，不是有四百人住在埃及吗？然后当时就要他做这个礼哈、哦，那个。出埃及记哈，哎，创世纪47:29，哎，以色列，雅各啦，快要死了，他就叫他的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不要把我埋葬埃及，就是要把我拿回去故乡啊。”那里就是雅各要求约瑟，约瑟是宰相，可是再怎么样是他的儿子嘛。说我们要行一个埃及的那个礼仪，那你要把你的手压在我的大腿底下，发誓，说你要听我的话，不要把我埋在这边哦，要把我带回故乡去。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手放在大腿底下的意思哈、哦。好，我想我今天先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下一次就从第三节开始讲哈，没有的话，我们来做个祷告。上帝，我们为德清牧师祷告，他的先生就在这一次的走山当中走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要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命运，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祈求你安慰扶持德清牧师两个女儿，带他们走过这个伤痛，让他们前面的路由你亲自的保守跟带领。如果我们想到台东那个陈树菊小姐，她的遭遇，他对他遭遇的回应，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很多可以学习的，帮助我们在你让我们来世上走这一遭的时候，我们能够把你赐给我们的手能够摆得开，能够帮助一点周围需要的人，让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胸、我们的手能够多一点点的爱，能够超越宗教，超越种族，超越语言，让我们活出一个爱的生命。我们念到亚伯拉罕为他的子女的婚姻在那边烦恼，在那边想办法，我们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父母的为了子女的婚姻也是有我们这个时候的挂心，我们求主带领保守，在不同的时代让我们的子女都能够找到合适的配偶。我们要结束了，就上帝保守我们下午每一个人的脚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
希伯来书那个7:10，是不是这个是讲说麦基洗德就是代表耶稣吗？
对。
哦，谢谢，好棒。